得是做小红书更有价值，还是做抖音更有价值？
上线的话肯定是抖音更高，因为抖音现在整个的用户基数和电商是更成熟的。小红书现在有一个很尴尬的一个点，我这么说怕得罪官方啊，能说吗？
能说。
小红书又当又立。为什么很多人就骂网红？因为他们觉得成为网红不难，他们却成为不了，他们找不到原因，他们就很生气。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网红直播一场就能赚这么多的钱，他们不知道的是，其实你想做好那场直播，你前面要付出很多的努力。现在做美妆来不来得及，现在做家居来不来得及，现在做数码来不来得及，全问这个来不来得及。我就说只要你选择了这个赛道，它有市场有消费，就永远来得及，因为消费永不眠，强者只看需求，弱者才看供给。
你认为人人都可以当博主，只要较为认真的学习了你的课程？
是的。
让人人都觉得自己成为博主，人人都可以觉得自己成为 IP， 这是对的吗？我们已经在这个行业十年了，如果我们都不去说这个东西，那跟骗子有什么区别？
Hello, 你们的思思，欢迎回到我们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最近一个被高频提及的问题啊，在我的微博小圈子里，就是如何正确的起号，我该选什么战场，到底是选抖音、小红书还是视频号。所以今天这期呢，我们就邀请了我十年的好朋友驰骋。他最早是做 MCN 的，成绩非常的好啊，做情感号。后来呢，他在大概两年前之前就开始在抖音这个平台每天早上8点半起来直播。据他所说啊，他今天已经是素人博主孵化的天花板了，差不多3年时间孵化了4000个个人 IP， 中间带了很多博主去变现。所以这一期啊，我就和我的老朋友坐下来好好探讨一下，在2024年，如果你想做个人 IP， 你该选择什么样的战场，你该如何正确的冷启动，平台和平台之间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额外一个温馨小提示啊，因为这期是老友见面，我全全和驰骋三人在不同的平台持不同的观点，所以开头呢也有一段 battle 和吵架。今天的这个音频版本啊，就从最精彩的部分开始进。那如果想要听完整音频版的，欢迎移步我的微博小圈子，你们可以在小宇宙或者喜马拉雅的评论区找到我的 IP 助理。
整个新媒体的这十年，你觉得到今年最大的变化是啥？跟我们过去有啥不一样？
现在最大的变化，如果说明年后年大后年的话，我觉得对于真实这个词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看你做抖音万里挑一，你看抖音大网红，对，哇他太特殊了，对吧，皮又长这么怎么怎么样，谁谁谁有那么的个性，他家孩子又怎么怎么样了，全都是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你发现小红书互相抄，然后结果广告都很好，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很多小红书差不多，哇家居博主都一样，然后什么什么都一样。然后就是因为小红书的话，大家都是为了赚钱，这很明确，很多人为了赚钱。然后呢，甲方需要的账号，家居博主都是这些，我要找一堆博主做种草，你只要符合的要求，我全挑上去。他要是堆量。然后抖音呢，就是我要带货，你带货的话要有人格魅力，对吧？但是，在我看来，小红书这个趋势它可能也不会太持久，因为未来对于甲方来说的话，就是你既然能同时给我带货，我为什么要只去我投一堆差不多的博主去堆量？因为以后广告越来越难接，那我就欺负你们博主呗。现在小红书也是，就是一位博主你想接广告，对不起，你同时给我带货，你带货效果好，我愿意找你投广告。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什么样的人带货好，有人格魅力？那人格魅力来自于啥？我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那最后呢，可能就是真实。所以我觉得未来对于真实这个词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其实之前真实这个词不重要，高标准非常的优秀就够了，因为这样的人少。未来呢，越来越多的人都是高标准，我做美食号都能做得这么漂亮，我的家都能布置的日系风美系风，然后我做亲子游戏陪孩子玩都能玩得很牛，那最后呢都一样，又都不值钱了。
哎，那我觉得你这个工作有点像啥？有点像那个考研机构的老师，你给大家透题，但是你透的题越多，题就会越难。
对，是的，
就是一个人学你可以上，大家一起学就是只有分数线上去了。
对，
就是你做培训的同时呢，你也在把分数线往上拉。
对，是的，
因为学会套路的人越来越多。
是的，
然后你之前教的东西，甚至有可能有一天它成为了套路。
对，
你又要去发掘新的想法、新的关键去来教你。
对，它是什么呢？就像我们以前说，就是一开始小众很值钱，然后很多人都做了小众，它又变成大众了，它又不值钱了，大家又看吐了， 然后最后很俗的那个东西最后又变成了小众，结果它又变成了 vintage， 然后它又火了。其实做自媒体也是，它就是你最后最考验叫什么，叫人格魅力。你说什么是人格魅力？
你觉得你有人格魅力吗？
我觉得我的魅力就是我天天做的那些事儿，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是反人性的。人格魅力来自于我一些反人性的事情，就比如说啊，我连续三年天天早上5点起床，我直播到半夜1点半，然后我依然是早上5点起床，6点之前到了公司。我觉得这件事是反人性的。我觉得人格魅力来自于很多反人性的事情，而且这个反人性的事情让别人觉得我好，虽然你反人性了，但是你很牛逼。这件事是我也想做，我也梦想过，但我做不到的。那最后其实都是跟人性、人的基因里面的东西的博弈。
我虽然觉得你很牛逼，但我不觉得这件事情有魅力。我觉得什么有人格魅力？每天下午2点起床，然后晚上10点就睡了，然后每天还过得特别好，油光水滑的，这叫有人格魅力。比如说，如果我有个课要找你卖，你是我的合作伙伴，我肯定觉得你特牛，我一定第一个。
我觉得你很靠谱，
你很靠谱是真的。但是你说这个东西人格魅力，我真的很难认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当今在自媒体或者大环境中大家非常抵触和害怕的一种人格类型
啊，对，
卷王类型，很害怕。
对，你说的对。
你知道我做公众号这么多年，我一直最擅长或者最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在读者面前弱化我自己，就是一直在告诉大家我很懒，我很弱，我很笨，我很不明白这个那个的，对吧？就是我很擅长给我的观众情绪价值，让他们在我面前不要感到压力。包括我现在做那个短视频，我就特意是找了一个遮罩，把我的脸显得特别大，然后一边走一边录，这样大家会觉得看我的东西没有压力。
就如何定义人格魅力啊？就很多人挺喜欢我的，迟老师你真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天天又自律，又给他们做答疑，然后又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做自媒体，它不讲人格魅力，它叫人设。这个词你没听得多吧？啊，你什么人设？你什么人设啊？老师，我要有个什么人设，对吧？我说你别想什么人设了。你在大街上，就像什么，你在街上拦两个女孩，然后说，哎，你关注了哪几个女性成长博主？你觉得两个女孩觉得你神经病？什么叫女性成长博主？这只是我们这个领域的人才会在意的所谓女性成长博主。他们想的是什么呢？就，哎，你关注了哪几个公众号，觉得你挺喜欢他的，他挺有用的。他会说什么呢？哎，我关注个美妆博主，他教我化妆，我挺喜欢他的。这是他认知当中的所谓的人格魅力。嗯，这是老百姓认知的。所以咱们别把我们，因为是做自媒体，我们总会把一些词去想到我们内部去聊。你大街上拦一个人，他会觉得你神经病的，对吧？所以说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哎，你做了什么事儿让大家喜欢你，就这么，不是这么回事吗？对吧？大家做号不也是吗？你说啊，你的人格魅力是什么？就像我们在做自媒体的时候啊，我的人设是什么？不要这么想，而是你决定做什么事儿给大家看，这很功利，听起来很功利，但是你到了线上，其实本质上就是这个。
我回应两个点嘛，第一个关于魅力，我不认为你刚刚说的那个叫魅力，魅力是什么？之前我们会讲巨星身上是有魅力的，比如说张国荣，他像是有一个巨大的黑洞在吸引我进去，因为有我的投射，我想成为他，我觉得哇，那不管是一种情绪价值还是一种什么样子，你说他是反人性吗？不会，今天的 IP 行业也不过就是可能10年前的整个娱乐行业，对吧？因为以前都是巨星，今天没有巨星了，今天有一点星光闪闪洒在了我们这种 IP 身上。第二，我想讲的是粗糙感。前两天我们跟刘润吃饭，刘润从上海来北京，然后就过来问我们说啊，你对视频号的看法。我记得我当时就讲了一件事儿，当时我跟他有一个观点上的冲突。他说未来视频号会流行一阵子粗糙感。粗糙感是什么？就是看起来打光不那么精致，随手拍的一些东西。我说我不那么认为，我认为粗糙感不是流行一阵子。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我觉得你没有洞察 IP 的本质。本质就是我们一切的行为在模拟，我们线上的一切行为在模拟线下。魅力是什么？我穿过这个手机屏幕，我能感受到和线下一样，我感受你的那种信息量，我被此吸引了，这个叫魅力。所以我们一切线上的举动，当我们在模仿线下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线上打开的每一个直播间就像我来你家串门一样，那个灯光都已经布好了，那是电影感的东西，那是电视剧感的东西，但它不是真实。所以在这个点上我又跟你是我又是认同你的这个真实的东西，因为在同质化的时代，真实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很难伪造的。换句话说，它就是不断的用线上更好的方式来模拟线下。所以引申出来，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大家在2024年，就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在2024年做 IP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我认为是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更真实。就是过去在我们经历的公众号时代还有什么人设，还有营销号，但在今天这个时代更残酷了，拼的是你的魅力，
对，
对不对？拼的是你的真实度。我觉得就有点像什么吧，就是举个例子吧，真的很像香港星探找人是一样的，他在街上他说不出为什么，但他觉得你行。
我们是做私人博主孵化的嘛，所以我们其实做的本质上就是像星探一样的这样的工作，但不是人人都是明星，不是人人都有明星的潜力。我会把这些人分成三种人，第一种人是你说的这种人，我们叫做天赋型，就是他怼着镜头你会感受到他的这个感染力，这种怼着脸拍太适合怼着脸拍了，就感觉他在你面前，你想成为他的朋友。然后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叫做勇气型，就是他能豁出去做出一些事儿，特别牛逼。比如我们有个朋友，每个周末周五下班，他有个双休的工作，每个周末周五下班去做城市旅行，一年52周去了52个城市，就这样的人。你说这个东西他跟人格魅力有关系吗？他核心是什么？就是他更多的也不是说他有什么天赋，傲人的天赋，而是我豁出去了，我就要挑战我自己，挑战我人生，我要做一个事件，就是这是第二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最多的一种类型是什么呢？就是我也不是说勇气要豁出一件事儿，我也不是什么，就是别人都做一件事儿，我去模仿。这可能是很多很多人我们都看到的，但是我模仿，我豁出去了，我模仿了精益求精，成为什么呢？成为当市场需要很多很多这样的人的时候，我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假设说有一个品牌，举个例子，比如说太太乐基金，好，在太太乐基金，我要找1000个美食博主做广告，便宜的，我要找1000个就行。那些高段位的博主他不找，他有这么多的预算，有1000个人能赚到钱，我要成为这1000个中的一个就行。我把做自媒体就是想象成了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工作，我把这个工作做好，然后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的话能养家糊口，一个月赚点钱，就这三类人。
IP 已经10年了，新媒体已经10年了，你用你那三个标准衡量一下，我们以一个10年为一个尺度，这三种人都能穿过这10年活下来并且赚到钱吗？
我们来看能不能穿越，说白了就是这几个时代的区别是什么吗？对吧？我们最开始是公众号时代，公众号时代对你的能力要求是写作，说白了我要打造独立的事件，把这个事件弄出来，还是说我特别有这样的一个写作的天赋也好，或者我努力去整理资料做营销号也好，但它其实有个什么呢？有一个叫我们叫底层能力嘛，你最起码文章写的得 OK 才行，文章写得 OK 对吧，你的语言表达能力得 OK。 那这个时候就是思思说的，我穿越的一个能力是什么呢？是不同阶段对你的底层能力要求不一样。你抖音的时候，然后你的视频能力得基本 OK 吧，对吧？你能不能穿越这几个，那考验这个你最基本的这个东西。但这些什么东西我觉得是可以穿越的，它不难，它不难。你说就像说我怼着脸拍难吗？我举着手机就可以怼着脸拍。你说拍 vlog 难吗？也不难，它并不是拍电影，所以在我看来是可以穿越的，只要他愿意的话。
我10年前看到的这三种只有第一种还留在这个时代，就是我觉得培养素人博主可能是在单位时间内带他们赚到一点钱，习得一个技能，拥有一个更好的杠杆，但你今天真的以一个 IP 为尺度去衡量大家，最后能被记住和穿越这个周期的，还是得回到你得有魅力。可能就像是我们还是类比娱乐圈，长得好只是你的基础，长得好加你的性格加你的作品，才有可能最终
是
吃这碗饭。
你说的是决定他们的上限，我在讲的是决定他们的下限，这完全不一
样。所以在你的价值观当中，你认为人人都可以当博主，只要较为认真的学习了你的课程。
是因为我现在卡的是下限，不是上限。决定他们上限的是你说的人格魅力，是你说的天赋，这个是我没得选的，但是我可以去不断提高他们的下限。我依然坚持的认为在这个时代，只要你是一个有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力，基本的一个学习能力，基本的这个不过分吧。问题就是你怎么去定义我现在为什么去做自媒体，我为什么去做一个博主，我把这个当成什么。你要说我做自媒体是为了什么呢？我就是为了把它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很现实。我如果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那当然了，我就说人人都能赚到钱。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讲的是赚钱的一个下限，市场需求是什么？品牌方的需求，消费者的需求。我需要在线上，在我刷抖音的时候，看小红书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商品，我不管你的脸长什么样，我看到这个商品就行。那这个商品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家布置的挺漂亮的，很多人好奇点进去了。好，你告诉我这背后跟所谓的那些人格魅力有什么关系？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在讨好算法，迎合算法，我在用勤奋来去不断的输出这样的迎合算法、讨好算法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我有了流量，甲方需要我，我赚到了钱，我不觉得这有任何的问题。就很多人现在有一个就是把自媒体的收入数字化了，大家想的是什么？我要用自媒体，我要做 IP， 我要成为你们这样的，我一个月我要赚十几万、几十万。你现在上大街上看一看，赚钱有多难啊，对吧？我就说你在家里面去好好的去做一个账号，你把它当成一个工作，但是你很爱这份工作，你为别人提供了价值，你一个月赚了15000块钱，最后你发现我想再进一步进不了了。问题就是他一开始就知道我就能赚15000块钱，我喜欢，是这样的。
我觉得不是这样
的，有的人是。
你要告诉他，当你是个素人选择成为一个博主的时候，有两条路径。第一个路径叫成为一个算法机器下的佃农，一个博主，这个博主的意思名字，你一个月就赚15000块钱，然后比你过去的收入好一点，稳定一点，你可以成为一个，对吧？博主，以博主作为一个工作。第二种，有可能你真的成为一个 IP， 那博主和 IP 咱就要区分来看。
好，那我就跟你们讲这么个例子，比如说有的人做那种无脑的那种带货号，天天一堆开一个箱，这10包只要9.9块，然后露个手，你告诉我那种号有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对不对？你也知道那是你们做 IP 肯定不会做的账号。那我会让他怎么做呢？你做2个号啊，一个号是什么呢？记录你就做这种账号的日常，告诉大家你做这种号有多不容易，这种经历每一个人绝对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起床的时间不一样，拍的东西不一样，每个月赚的钱不一样，他会把这段整个的经历记录下来，然后他赚到了钱，那么记录这个号，他成为了一个什么呢？我是一个好的创业者，我以后还能教你。那如果他记录的不好，他很真实，让别人看到了一个原来做这件事特别的不容易，他会有粉丝。那这是你说这件事儿，对于他来说的话，他一开始会怎么想？他会想，我这个事儿是为了赚钱，我是为了做博主吗？在我看来，就很多人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他跟你想的他一开始的出发点就不一样的。他不是说我一上来我就要做博主，我接触了太多的普通人了，就他们是什么呢？我就想赚到钱。每一个人不一样，我接触到了太多太多的，就是真的所谓的市面上所定义的宝妈，然后我发现我的学员里面有孩子的家长成功率，就是赚到钱的成功率是最高的，他们很开心，他们一个月接广告能赚到5万到10万，他们很开心，他们不是你所谓的博主，但他们很开心。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这件事呢？因为他们做的是什么？我给孩子做早餐，我做这件事乐此不疲，我太喜欢了，我要精益求精，别人点赞关注我，我就很开心很开心。然后呢，他们的流量很好，但是他们没有什么人格魅力，说实话他们没有什么人格魅力，他只是别人关注的10个20个的天天做早餐的那些宝妈中的一个，但是这足够了，足够让他每个月赚5万到10万了。那你说做这件事儿，对于他来说他很开心，他很满意。
我并不是说这种账号没有价值，我只是说当这种账号赚到钱之后，他还是想成为博主的，他还是想成为一个有人格魅力，因为我这个人被喜欢的，他甚至会为了这件事不断的花钱，不断的去学习。
不一样，人和人真的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是什么呢？有些人就是我一个月赚这么1-2万、2-3万，老师我太满足了。有些人会很焦虑，对吧？有些人我做一个那个天天穿衣服的那个穿搭号，我一天一条广告500块钱到1000块钱，我一个月最多发30条，一个月最多赚10000多块钱，他不可能赚的更多了。他绝对不可能，但有的人会很焦虑，
他会过来跟你说，老师我这个号一个月变现15000块钱是天花板了吗？
对，我说就是天花板。
你就告诉他这是天花板，
就是天花板啊。
那下一步他怎么办？
这个号继续做啊，变成一个另一个号的一个现金牛啊，你在做生意啊，你在做项目啊，你这个号一个月赚15000，但他就是天花板，但这个时候你不要改这个号，然后呢你这个号15000，你每个月敢不敢拿出来10000块钱，你去给我做一下家居号，做好了一个月5到10万，对吧？他还是市场上被需要的一个，这就是很现实。因为你们在聊的我明白，说我们要让一些女孩子成为 IP， 让一些人成为 IP， 但我现在面对的都是我的客户，这些客户的要求不是成为 IP， 而是赚钱赚钱赚钱，他交了5980的学费，你不让我赚钱他什么 IP 啊，明白吗？这很现实，先让他们把钱赚到，这就是很现实的事情。至于你说哎呀，那他赚到了之后有新的欲望，有新的野心，当他发现了他不能再进一步，他还要花钱去学再去进一步，我这些都告诉他们，他们一开始都知道，但他们一开始要先做一个选择，先赚到1到2万块钱，他有基本的能力，哪怕他做的是个营销号，他赚到了那个钱之后， 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个赚的钱，有了基本的能力，然后呢开启新的人生。就是这里面其实卡在了一个点是什么，所谓的人格魅力也好，所谓的 superstar 也好，是不是与生俱来的，还是他通过一段时间的不同的人生经历有了成为 superstar 的种子，这才是一个关键呀。那你要说与所有的人都是与生俱来的，那咱们都是骗子了，对吧，博概率就完了呗。不是的，现在核心不就是吗，我能给你一段经历，假设说你做自媒体摸爬滚打，摸爬滚打了一年两年，你没有这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你后来怎么，你去看那些1000万粉丝两千万粉丝的博主，他们在回忆他们的过去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博主，就是比如说王七夜，你看王七夜他有个回忆视频，讲他刚开始又做带货又做什么又做什么，做了很多其实我们现在看来低价值的事情，他压力很大，天天哭，就想赚钱。但你说后来他做到了千万级的博主，跟前面这些经历没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你做自媒体做那么多年自圈，我相信你也清楚，咱们最一开始发的那些文章，现在回头看可能很傻，但是你没有那些文章的积累，你不可能后面这么的牛。而那些文章在发的时候可能跟做 IP 根本就没有关系，我们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创作者，通过创作我们在不断的去领悟，不断的去积累，对吧。所以在我看来，就是让你做自媒体先去拿到一些结果，这个过程是你以后有可能突破自己的种子，但没有这个种子那就看天赋了。在我来看，我不考验他们的天赋，因为那样的话我会是骗子，就是这样的。如果人都命中注定了这个了，他报这个课干嘛呀，他学什么呀，对吧。
所以我可以总结一下，你所谓的教会素人怎么做博主，本质上是教会一个人他怎么通过努力来赚到每个月2万块钱以内的收入。
不是，我是让他通过努力明白在自媒体究竟都可以怎么赚钱。有博主上限非常高的课程能赚更多的，也有做最简单的图文 vlog 一个月一条广告1500接10条广告的，让他知道所有的可能性，这是第一。然后再去学会问自己，你现在的实际情况目前和哪一个是更匹配的，以及你未来想达到不同的路，我们客观的来去判断一下它的概率，在近期的概率，它的可能性。你现在这个水平，说白了，说难听点，你现在这个水平，你就做这个是可能性最大的。做个一两个月，你能有点流量，你能赚点小钱。我跟你讲一个特别真实的例子，我有个学员，他是清华的研究生硕士，然后呢，孩子3岁，然后家里是蒙氏教育，房间特别的好。我就说你做一个育儿博主，在家里面就叫你孩子教育啊，你是一个清华爸爸，你做孩子的教育就是很好变现的一个选择，对不对。然后他说，老师，我就想拍我太太，我太太适合做养生博主。我说实话，他太太的出镜的形象真的不太适合做这种养生 IP。 实话啊，
养生 IP 一般什么形象，
就你得
仙风道骨。
对，是的，仙风道骨，形象气质非常的好，年龄再大一点，对吧。但是他说，老师，我就喜欢做这件事，这是我喜欢的，我不想拍我家孩子。这是我们说做 IP 做自媒体最难的，我叫什么叫宏观选择。就有些事情你喜欢的不是你擅长的，你擅长的不是你赚钱的，你这个三角你怎么去权衡。
我能不能那么认为，驰骋培养的不是天才，驰骋培养的就是二本学生。你现在就是
新媒体技校，新媒体蓝翔
那个，
哎呀，
天天6-5点学习的那个，你培养，你就是新媒体衡水。
是的，因为你看啊，这很多人问我，那个老师，自媒体怎么做 IP， 自媒体怎么从零到一，有没有想过现在是2024年了，你知道我在直播间没想说什么了，我说你们承不承认现在做好自媒体的人95%根本没有学过任何老师的课，对不对。你学过课吗，对吧。很多人
还是学过你的、
啊、对对对
很多人没有学过课，他就是自学生，大部分都是。为什么，因为这是自媒体时代了。一个有分析能力的人，我看过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爆款之后，我能发现有共性，都是这么几回事儿。然后呢，原来共性是这样，这叫什么，这叫合理的标准，优秀的标准，但这不叫人格魅力，这不叫 IP。 我要在这些优秀的标准之上做我自己，这个大家承认吧。就像是我怼着脸拍的，他也有优秀的标准，他讲话不能讲得特别的慢，对不对，他得有那样的一个节奏，他得有留言区的互动，他有基本的运营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说很多聪明的人他不会学课程的，他不需要学，因为这个时代打开手机，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都可以帮你，你能找到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去学拍摄剪辑，不用花钱， 去学布光不用花钱，去学表达不用花钱，什么都不用花钱。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报课的人就两种人，学习人就两种人。第一种人，他没有基本的一个好的学习习惯的，这是一种人。但这里面有人有特别好的天赋，特别好的天赋，我们就挖着过这样的，对吧？就举着手机边走到边带着娃，然后边走到边带着娃，哎呀我今天带着娃，跟你讲千万不要生男孩子，一路特别的自然，就几个大爆款就出来了。你说这个时候我能培养出这样的人吗？我说哎，你也拍这样的，不可能的。我教给他的是什么？教给他是哦，原来我的天赋应该这么用啊。但是这样的人真的是少数的，更多的人就是什么呢？老师我愿意吃苦，对吧？大家做的是什么呢？自媒体里面的流量工兵，自媒体需要流量，甲方需要流量，平台需要流量。如果自媒体都靠天才的话，自媒体没有这样的市场的，它是个悖论，它是个悖论。
啊，觉得这段精彩的，举个对，鼓鼓掌啊！是不是比一开始精彩一些？是不是你也能接受这样的表达形式？
啊，可以啊，嗯，我觉得跟你吵起来就行。
现在知道咱这个工作确实是需要一些专业水准的吧？该吵则吵。
就我觉得咱俩的这个，咱俩的很多的这个出发点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不一样，所以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就是我羡慕你。我羡慕你，我特别羡慕你。就天天听我直播的人啊，50%男的，50%女的，报课的最后报课的80%女的，20%男的，就是还是女孩子，真的这是实话啊。就报课基本都是女性，然后就讲交付这件事儿，那肯定是什么了？高知、高学历、高收入这样人是最好交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懂，他们懂做自媒体，其实本质上就像一场创业一样，创业九死一生，创业多难啊，对吧？多不容易啊。啊，所以说他们呢，其实就第一他更拼，第二他接受失败，第三本身他也明白我成功的话需要哪些因素。但你知道自媒体最恶心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他根本就没赚过钱，没创过业，然后就拿自媒体就觉得哇，这个东西我也不用花钱，什么都不用，我就能赚到钱，然后就被一些人忽悠的嘛。我们其实面对了很多这样的人，
你怎么让他降低他的预期呢？
这不是我自己能做到的，而是2024年、2023、2024，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慢慢的清楚这件事了。他们已经被教育了，他们已经被鞭打了。这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事实。就我们做 IP 说越来越有真实，那我们这种做老师的越来越靠什么呢？对吧？就靠你的积累吧。如果说你之前就是割韭菜吹牛逼，一年、两年、三年，你学员呢？你的案例呢？你都多少人赚到的钱？你反复讲了他一个人？然后大家慢慢都明白了，哦，原来做自媒体啊，你要么就是什么呢？就很多人其实很踏实的，我就想赚点小钱，就大家越来越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算是一个，对吧？算是一个利好，就大家慢慢的都认知提升了，不是那个几年之前纯粹的啊割韭菜吹牛逼，你报我的课我就能赚，你就能赚很多钱，大家也不相信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诚实的告诉他，你有了账号做好了，一个月能赚1-2万，大家听哇好开心啊。但现在开始务实了，对吧？天天去办公室，给你的办公桌布置的老漂亮了，就做这一件事儿，不用露脸，不用出镜，你只要能把办公室布置得很漂亮，在小红书一条广告就3-4千块钱，就三四千块钱，你做好了一个月就7-8条广告，一个月就能赚20000多块钱，你没有什么人设，你最后可以出镜，但这个人设一点都不值钱。你是本质，因为我是看你的桌子，你的桌子布置的好跟你的人格魅力有毛关系啊？但是我就问你，你做不做？你说你不做，为什么？因为你们对于他做这件事来说，你觉得这件事不值钱，不是你们的人生目标。但对于很多很多人来说的话，这已经是梦想了，因为他们在家好几个月1-2年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他们现在把自媒体，就为什么很多人现在报课，就大家可以就几千几千的报，就我为什么有时候就一定要对他们负责？因为他们把我们当成什么叫救命稻草，是救命稻草，是我没办法，我不是想赚更多的钱，你们这样的是我想赚更多的钱，我找你，我要找你赋能，我们这是啥？你是我的救命稻草。
但是这样听上去，这样的客户，这样的用户是最难交付的。
我在做教育，我不在做互联网公司，我是一家教育公司。我不但跟我们的人说，也是我们为什么也不要拿融资，我们是一家教育公司。你告诉我教育他挑人吗？
但从商业的逻辑上来说，教育也要挑人，不然容易爆雷啊。
是的，那这个挑人是来自于什么呢？就你前端讲什么东西。就我给你们举，比如说想卖课卖得好怎么办？很简单，直播间连麦吹牛逼， 这是最简单的。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时候你找几个牛逼的人，然后呢他们都是大号，然后他们连啊、哦、老师你太牛逼了，听了你的课我一下赚了多少多少钱， OK 了，很多人跟风，我操我也要买，牛逼。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本质上他把你这个人当成了灵丹妙药，当成了救命稻草，这样的是最不好交付的，因为人不是救命稻草。所以我在直播里面说很明白，我说我不是你们的救命稻草，我的知识是你们的救命稻草，报我的课就一个词，踏实。然后我们课程不有陪跑吗？能加到我，我们有个死规矩，把课程所有的全部学完才能加到我，你得学二十几天，你接不接受，不接受不要报我的课，就是这样的。你认知都没有上来，什么都不懂，上来之后老师请问我能做啥，我怎么变现，鬼知道啊，
是不是很像算命？
对啊，我哪知道啊，我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我不知道你的兴趣爱好，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
那真的这些人把你当成救命稻草来了，你报课了，也学完二十几天的课了，你是怎么带着他们赚到钱的呢？或者换句话说，我问的本质是2024年是否就你说的那两个平台可做，一个抖音一个小红书，你可以先回答这个问题。
2024年可做的平台，对于纯素人来说的话，抖音、小红书、视频号这三个平台在我看来是最好的三个平台。
那 OK， 有一波人学了二十几节课了、
嗯、
终于加到你的微信了、
嗯嗯、
就是想一个月月薪从几千变到2万，
嗯，
你的路径是啥？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老师怎么起号？就很简单嘛，所有的人都会问老师我怎么起号，
你起号的标准是什么？
能做出一条爆款并且能持续的输出，留住这个爆款的流量的作品，没了。第一，你必须能做爆款，你没有爆款根本起不了号，因为你们
你怎么定义爆款呢？
所谓的爆款我们就直接用数字了，你小红书你得几千点赞几千收藏，这叫小爆款，几万点赞几万收藏，做好了一条内容就能涨5000到10000的粉丝，这个关注率是 OK 的。第二，这个爆款是可持续的，完事儿了，这就是起号，没了，一条爆款加可持续就等于起号。所以说呢，大家会很聚焦，我会忘掉起号，我永远都说你永远不要在我面前提起号这个词。还是那个道理，你在大街上拦上一个人，他不做自媒体什么都不懂，你说怎么起号，他说什么叫起号，那说做爆款，他懂，好，那就是做一条爆款。大家很聚焦怎么做一条爆款，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很简单。怎么做一条爆款？大家需要的，对吧？那大家需要什么？大量的去搜索，判断用户的需求，最基本的东西啊，对吧？大家喜欢什么？你看到了100条爆款和你看到的一条爆款完全都不一样。季羡林大师说过，水喝多了尿就来了，你看到各种各样的爆款发现，哦，原来都是这么回事，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现实。然后呢，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就是你达到了这样的标准，持续的去输出。在小红书你搜黄瓜拌菠萝，你会发现4个一模一样的几乎一样的黄瓜拌菠萝，只不过切的黄瓜和菠萝的形不太一样，一个3万多点赞，一个4万多点赞，一个6万多点赞，一个9万多点赞。好，他就说哇，原来做这样的黄瓜拌菠萝就能成为爆款。但是他们又会知道原来这样的爆款不值钱，但是他们最起码明白了我们要找到需求，什么是需求，然后他们需求有了，然后做爆款的标准有了，但是他们现在的水平根本达不到。很多有个人在直播间里问了很好的问题，说老师我是纯小白，我怎么可能学二十几天就能拍出好的作品？我说你拍不出来，但是你学二十几天会知道怎么能拍出好的作品。然后呢，1到2个月的练习，怎么练习呢？达芬奇坏鸡蛋。我看到我说的东西都是很脏的东西，你会觉得哇，怎么能这样的？就达芬奇坏鸡蛋，我找一个爆款一比一的抄，但是我不发出来，一比一的抄，就跟拉片一样，一比一的抄。他买什么道具，我买什么道具。你找5条爆款10条爆款，一比一的抄完，你会知道哦，原来这种节奏是更多的人看着舒服的节奏，这样的画面质量才是更多人接受的画面质量，硬逼你承认。你知道很多人是什么原因吗？就是他的作品拍的屎一样，然后给我说，老师你看我怎么没有流量，他是我学员，我不能说啥。
那你想说啥？
对吧，我想说的是你拍的屎一样能流量才怪，但是你不知道你拍的是屎。所以我后来就悟了，很多人做不好自媒体是他的眼睛不行，眼睛是最重要的，不是审美，是观察力，他看不出一个东西的好赖，你知道吗？就你们
特别知道，
对吧？他自己拍的就是你这样有流量才怪，这就是心里面的话，你们身边肯定有这样的，对不对？但他不知道他的发心是正的，他是一个小天使，老师我用心的拍了，他怎么就没有流量？他不知道他拍的很烂。所以是怎么办呢？先练眼睛。怎么练眼睛？ 好东西看多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之前看了太多的好东西，我们自己审美能力永远不提升？因为你不是奔着去找到这些好东西的共性的这个目的去看的。所以我们做培训必须非常的功利，目标非常的明确，才能有好的交付。因为我们不讲什么天赋的，你必须要经过这样的标准化的练习。这时候很多人有天赋，他可能不需要这样的练习，这是实话，有人基础也好。但是更多的人，他有这样的天赋，他早就做起来，他找我干嘛呀？所以我们只能是针对这样的小白去设计这样的一些流程，去帮他们把这些梳理好。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观察力才是区分一个素人能不能做博主最重要的东西。
对，观察力可以练吧，对不对？观察力怎么练呢？就是逼着大家不断的看，不断的看，看多了，慢慢的就真的是，你看多了，你会发现啊，你比如你一周时间什么都不干，你就看爆款，就看爆款，就看爆款，拼命就观察爆款。这个时候你自己在拍第一条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知道怎么拍了，因为他看多了，他知道了原来都是这个节奏，他已经记住了这个节奏，他已经记住了这个场景，他记住了这个构图。很多人就是看了少了。
那我觉得不一定啊，我天天看抖音，每天大家刷很多很火的视频，但是是不是就是按你的意思说，其实大家大部分看的时候是没有抱着那个学习的心态的。
对，它不是拆解。
拆解，那你能具体说说什么是拆解？拆解要拆哪些地方吗？
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给大家去做拆解练习的时候，我不管你做什么赛道，我给你八个赛道十个赛道，这些赛道的爆款你都要看。无论是做什么赛道，抖音的开场就那么几种打法啊，比如说用熟悉的元素瞬间的把你带入，熟悉的文字，熟悉的声音，熟悉的画面，熟悉的音乐，会哦，好多都是这样的。原来小号起号很多都是用熟悉的东西去带入，要么呢激起生理反应，其实就是两种，要么是生理反应。
啥生理反应？
他好漂亮啊，他好激动啊，就人就，我跟你讲，任何的做内容做到终极都是讲都是生理学，就像叶茂中老师那个冲突，就左右脑嘛，人的构造嘛。所以说抖音的开场想说服别人，最后就是两种，在我研究就是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呢？激活你脑子里面的熟悉信息，是最典型的。你们有没有刷抖音看到，比如说你刷抖音突然看到了紫泉，你什么反应？我操，紫泉，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脑子里有。你突然看到了周杰伦，你很喜欢周杰伦，哎，周杰伦，你会瞬间被定一下，这是板上钉钉的。然后他激活了，激活了之后呢，你会再多看一会儿，哎，周杰伦怎么了？紫泉怎么了？这是第一种，它是生理上的。有那个心流那本书不也写了吗？就是人的注意力来自于接触到的信息和脑子里熟悉信息的比较。第二种呢是生理，纯生理，就是激发你的多巴胺啊，激发你的内啡肽啊，激发你的巴拉巴拉啊，对吧？长得太漂亮了，直接影响了你，扑通了一下，就这两种。然后呢，你就会发现，那我做内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一开始我面对的都是陌生人，那可能呢我就要想，那我是面对的是陌生人，我里面的内容我怎么去拍这个开场能抓住陌生人？他看到了一个个位数的点赞，这谁呀？他马上划走。我一开始拍抖音就是这样，我长那么丑，这谁呀？点赞是个位数，马上划走，一秒钟，他根本就不看我讲什么，根本就不看。但是如果我后来嘛，就弄了个电视，电视上放各种各样的什么网红的视频啊，我来做点评，谁看我脸啊？都看那个网红去了，要么他长得漂亮，要么这是个爆款，要么他认识。但是呢，他看进去了，就能开始留意我了，因为他注意力进去了，他付出了成本。那我无论做美妆还是穿搭还是母婴还是什么的话，我都能做这个。但这个时候又回到了真实 IP， 那就是极少数的人他的脸能让人产生生理反应，就是这样啊。你们来想一想，你最后那种瞬间能抓住你的，不就是他那张脸能激起你的生理反应吗？对吧？不是说一定是漂亮，有时候是跟我脑子里面想象的熟悉的所有人，他怎么这样啊？他怎么这么胖啊？他怎么这么瘦啊？他怎么这么愤怒啊？跟他脑子里面默认的天天刷抖音的样子不一样。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所有的抖音里面的人全都是超级 super star， 都是魅力十足的，那所有人都没有魅力了，因为大家都在发光。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吸光的黑洞，一个素人出来了，哎呀，这时候他一下子居然抖音有这样的人。所以永远都是这样的一个反复的，要么你特别激起了我的生理的反应，但所有的都是什么跟我脑子里熟悉信息的比较。然后小红书大家看多了，哇，更那个啥了。无论做什么赛道，封面图要么就是什么呢，要么封面图上用还是什么呢，生理颜色的强对比，人的目光看到了小红书这个封面图都这个样，突然有个封面图纯白色，上面用手写的字写了个什么呢，老公出轨了叹号，写的特别的丑。那为什么这样的封面图吸引点击？ 因为它跟旁边的几个封面图在整个的视觉上它是格格不入的，让你的目光能先看过来，看过来之后他再看这个标题，老公出轨了，他想点进去，对吧？你最后发现哦，都是这样的。但问题是，如果大家都这么用呢？都这么用呢？
所以在你这套理论中，到底是小红书更容易起号还是抖音更容易起号？因为在你的第一段描述当中，明显是小红书更容易，因为小红书超款更容易。但从你的第二段的描述又感觉小红书的同质化特别的严重，到底现在起号哪一个平台？在你的综合考量下，
小红书绝对更简单，100%更简单，120%更简单，10000%更简单，毋庸置疑。因为小红书先有封面图和标题，抖音没有封面图和标题。小红书的封面图和标题能让你在看这个视频之前能去知道你这个视频讲的是什么，让他主动选择他想看的，所以他内心有期待。你去看一场电影，现在有8场电影在上映，我问问你，哪怕这个电影票是送你的，你会不会因为这个电影的第一分钟第二分钟无聊而离开？你不会，你会多看一会儿。为什么？因为你看了预告片，因为这是你自己选的，你知道后面精彩。小红书就是这简单，因为封面图和标题可以当预告片，封面图和标题可以给他们耐心啊。那很多人为什么做小红书做的不好？那封面图和标题当然点的欲望都没有。但是你说封面图和标题难吗？一点都不难。你选题，你只要内容好，总有一个他看的理由吧，对不对？你这个理由放到封面图和标题上，大家都愿意多看一会儿了。但抖音呢，我跟你们说一句话啊，就说你们品品，小红书我永远期待这一条给我的东西，但抖音我永远期待下一条我滑到的东西。
牛，
对吧？
开始放真东西了。
你本来的吗？你所以说呢，他带着期待进去了，你要做到的是什么？不是给他惊喜，在小红书不是给他惊喜，是不让他失望就行。
小红书是符合预期。
对啊，
抖音是超出预期。
对，你说哪一个难？当然抖音难了，抖音得给他惊喜，不让他失望，他的耐心只有一秒。抖音官方2023年出了一个新的数据分析，叫2秒跳出率。2022年、2021年叫5秒完播率。官方为什么给你个2秒跳出率？是因为发现很多人一秒钟就滑走了。那很多人为什么一秒钟就滑走了？对吧？我赶紧要滑下一条啊，这才是本质。我着急看下一条，它的体验不就是吗？更多人还是在那滑一滑。
所以从价值的角度，你觉得是做小红书更有价值，还是做抖音更有价值？
上线的话肯定是抖音更高，因为抖音现在整个的用户基数和电商是更成熟的。小红书现在有一个很尴尬的一个点，我这么说怕得罪官方啊，能说吗？
能说，官方都不听我们这个。
啊，好嘞，小红书又当又立。
怎么说呢？
小红书是不是一个种草平台？
是，
对吧？那我推荐推荐我喜欢用的商品，没毛病吧？然后你告诉我营销，恶不恶心？就这一点是不是又当又立？但是这是他产品设计的原罪，没有办法，对吧？我真的用了一个护肤品，我觉得很好，我推荐给大家，但实际上这个护肤品有些人用会烂脸，我是一个消费者，我不知道，我用的就好啊，我就推这个护肤品，我就说这个护肤品好。那问题来了，这是不是真实的笔记？是。他有没有做营销？他的内心没有做营销。但如果你是小红书的官方，你会不会限制这条笔记的流量？你一定会限制，因为它会给我的平台带来风险，对吧？因为谁都不知道其实你做的不是营销，这是小红书的原罪，小红书永远解不开的东西。
那你怎么定位小红书？
小红书是一个种草梦想的平台，它不是一个种草商品的平台。你打开那个红色的小软件，收藏了很多马尔代夫旅行、大溪地旅行，你俩去了几个？收藏夹里面收藏了各种北京、上海各种各样的豪宅，各种各样的风格，你的收藏夹里面收藏的家价值几十个亿了，你哪个都买不起。你收藏了一条笔记，本质上不是说我要去，我要做攻略，我要去，或者是我要提前的去收藏，去做计划，都不是，是我在点赞收藏我未来的梦想。所以我们说小红书都说高大上高大上高大上，谁都在说，说高大上好变现，有没有说为什么高大上？因为人的梦想是高大上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所以你的内容想有流量的话，要多一层滤镜，做梦想感滤镜。你看做美食，你做美食小红书的爆款，为什么现在小红书的爆款？你做个美食你还得是那种母鸡风的木质的碗，你的筷子得长得那么的有特别，为什么？因为你做了一个美食有了梦想感之后，很多人点进去点赞收藏，根本就不是为了跟你学美食，而是点赞收藏你的生活方式。我希望有这样的生活方式，而在小红书大家想要的生活方式当然是向好的生活方式，不然我去小红书干嘛呀，对不对？所以说在小红书就为什么说好变现，因为在小红书 它其实是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市场的大需求的，就是你把你自己手边的一件事儿做成你自己都觉得我太了不起了，我呀太牛逼了，我居然花了1000块钱用了一个月把我的家布置成了这个样子，我呀真牛，别人会觉得太浪漫了，太牛了，我给老婆这么的惊喜，我给老公做了这样一件事，他有梦想感，那他就是很容易有流量。但是抖音呢，你抖音上滑上滑上滑，梦想感的这个东西在抖音会被电商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趋势，这个商业化的东西无限的会被稀释。小红书我看到那么多美好的封面，我打开小红书是为了种草我的梦想，这些东西的话是我们作为一个创作者是很容易去判断的，是不容易自嗨的。我经常说为什么那些大爆款是你反而找到了规律，是很容易去做出来的，因为你知道更多人的梦想是什么，这是常识。女孩子男孩子分别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家长分别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是知道的，更多的人是可以用常识判断的。然后你能不能让你自己改变成这种梦想的样子，然后再还原到小红书的封面图和标题。那最后难度在哪？我要教他们的是什么？是小红书的封面图只占手机屏幕的这么大点儿。所以你的设计上要注意几个技巧，很多人之前没有观察出来，你的标题可以怎么起，怎么持续的输出运营。就是当你理解了这件事之后，会发现很多的内容是你可以做的，而且在小红书因为有了封面图和标题给大家这个预期，大家是愿意看的。很多人说那抖音这几年的趋势是什么，小红书这几年的趋势是什么，小红书趋势一直没有变，官方无论怎么说，哎，我小红书是电商，我小红书是种草，我小红书能给你做转化，拉倒吧，小红书就是个种草的。就很多东西你不可能在抖音直接去买的，很贵的东西，几千块钱的东西，你直接我刷你的直播间我就买，但是我在小红书这样的平台，我看到一个素人的家里面摆的这个，哇真漂亮，我去抖音搜，我去淘宝搜，我心里面先有一个种子了之后，那面是负责生根发芽的，但那面你直接拔苗助长是不可能的。所以甲方是这么看这个小红书的，我在小红书是大量的种草。
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因为抖音和小红书的特性决定了在今天是不可能一鱼多吃的，我同一个视频是不可能同时发在抖音和小红书，这句话已经是定论了。
不是，这里面有两个点啊。第一点，我刚才说小红书为什么简单，是因为封面图和标题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预告，但你是个电影，不是电影啊，就是那个开场推下山崖的隐秘的角落是吧，开场把他那个岳父岳母推下山崖的那个，是不是隐秘的角落开场就很精彩，对吧？那你说一个内容开场就特别的精彩，里面的内容也好，小红书的封面图和标题也好，当然一鱼两吃，但这里面它的流量很容易一鱼两吃，问题是它的变现很难。是这样的，就是你在抖音现在影响变现的话，抖音现在就一个词，抖音现在所有就一个，就是电商，电商要的是什么？转化。你小红书的那种美好的种草是转化不动的，家居博主在小红书变现很好，这个家里面摆了一个 Smeg 的水壶，那个家里面摆了一个松下的这样的一个什么什么吸尘器，太好了，这是什么牌子的？但是你在抖音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吸尘器，你会直接买吗？你不可能的，我去官方直播间就完事了呗，我找一些大号博主就完事了呗，我不会把钱在抖音花到这些博主身上，因为抖音不是一个好的种草平台，抖音可以直接转化呀。所以甲方有一笔预算，如果像做种草，他只会去小红书这个平台去找这些博主，在抖音我只找头部大号有影响力的大号，可能会做一点种草。所以在抖音就会导致什么呢？你哪怕在抖音小红书都有流量，你可能在小红书能接一些种草广告，在抖音变不了线。
抖音小号变不了线，
抖音小号很难变现。
但是抖音小号现在你所谓的那种短视频种草直接卖货也很火啊，它可以直接拿到手。
你放到小红书呢，你营销你的内容其实可以横穿两个平台，但是代价就是你的横穿两个平台的内容可能只适合在一个平台变现。所以说最后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最完美的结局 happy ending 是什么呢？就是你初期在小红书接广告，你也有人设，你也能种草，但是抖音呢，对不起，你现在这个量几万粉丝十几万粉丝在我看来影响力不够，但是你做大了，做大了之后呢就反过来了，小红书慢慢的不行了。为什么？因为你小红书做大了之后，你的性价比越来越低了，你过了流量的高峰期，你现在的点赞收藏还不如你十万粉丝的时候，但是你的广告报价却是之前的三倍，我为什么不把你这个钱投一堆小号来做种草？所以说呢，小红书它的终局就是你自己卖课 做带货，这是小红书的终局，你永远跑不掉的终局。因为任何一个账号它都有生命周期，你到了一定的一个高度之后，你的流量就是会下滑，没办法，你这个时候别人不会再找你了，性价比太低了。但是你又有粉丝，你又有铁杆粉丝，怎么办？其实跟快手一样，我转化我的粉丝，给他们提供产品，利用我的信任，利用我帮他们来做的一些筛选，或者我卖课程做服务。因为流量的蛋糕就这么大，你是小红书，你未来会把更多的蛋糕给那些新人，还是继续给大号呢？对吧？为了平台的内容的一个健康的生态，流量的一个健康的生态，我肯定给到新人啊。所以大号在小红书最后，对不起，你就是老老实实天天给我辛苦的做直播带货。但问题来了，我在小红书就这么点粉丝，我做直播带货，我不如好好的做抖音。所以说就是先在小红书赚第一波钱，再在抖音赚第二波钱，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但问题就是很多人其实他的能力真的是很难，我又有一个带货人设，又有一个美好生活人设，这是个矛盾。你发现带货好的人，他们那种人设大大咧咧的，他不是小红书那种梦想感人设，小红书那种岁月静好，在抖音你让我开场去给带货，那不现实。
能不能再往下说一层，岁月静好人设和带货人设到底有什么区别？
好，带货人设你为什么要买他的东西？你想一想，你为什么要买他的东西？要么是他的东西就是便宜有机制，这属于超级大号，跟咱有关系吗？跟咱没有关系，对吧？咱谈不到这样的机制。好，就是另外的一种，我为什么在一个几万粉丝十几万粉丝的博主上买东西？因为我信任他，是我信任他。那你说我为什么要信任一个人？这个时候我买的不是课呀，就普通人卖的这个，比如说我帮你找了个垃圾袋，这个垃圾袋就是结实。我为什么信任你？因为你平时分享的这些生活让我感觉你是我的好闺蜜，对吧？我信任你家用的东西，它不是种草，这是两码事儿。岁月静好是什么？是你比我领先半步，是我想有你这样的生活，我想有你这样的一个东西。
偶像和姐妹的区别。
对，那你说，哎呀，那姐妹可不可以也在小红书去接这样的一些带货的广告？它的上限太低了，因为这种高端的岁月静好的整个的互联网上，它永远是相对来说用户人群少的，永远是没有办法。就整个的一个大盘说，
如果给你选，你要当岁月静好的还是要当能带货的？
我当然当岁月静好的呀，我的梦想是做一个美食博主，我要买特别漂亮的各种各样的碗啊盘子啊，拍得美美的，我的生活很快乐。这是你跟你讲，你最后做自媒体追求的就是你的人生，你想选什么样的人生，然后用自媒体去让别人看到你的人生，你很快乐，然后去赚这个钱。最后就是在我看来，你最后走到终局就是做自己快乐的事情，因为你赚钱的快感在我看来，绝大多数人赚钱的快感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赚麻了，没意思了。所以说你最后赚的没意思的时候，你还能坚持下来，最后的人都是什么呢？做这件事儿，我真正喜欢。我不认为有多少人是真正喜欢去卖货的，我不认为有多少人是真正喜欢去卖货的，但我认为有很多人是真正喜欢去分享自己想要的生活，被别人肯定的。
你现在已经拥有岁月静好的能力了，但是你在抖音上在卖课，
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啊！我卖的课是我自己的课，我自己负责这个课程的研发，我负责每一节课讲多久，给大家什么样的服务，我有主动权，这是我的一种岁月静好。但是说这个时候我要是卖货的话，对吧？那同样的道理，我卖的货，我经常说，我说你们如果有粉丝，你们卖什么？你们不是给我卖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所谓的标品，我们要卖非标品。比如说我买了十个瑜伽裤，我的粉丝不可能买十个瑜伽裤去测试，但是我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喜欢的博主，我有钱，我买十个瑜伽裤，我真的一个一个的去测，哪一个不起球，哪一个弹力好，然后我告诉我的粉丝，我帮你们测出来了，这个是真的好，他很开心啊，我在为我的粉丝做事情啊。你这种的话，以这种初心来去做的话，我还喜欢带货这件事，我还喜欢卖东西这件事。因为你带货卖东西总要遇到什么呢？后面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什么什么的退货呀、客诉啊什么的，就你喜不喜欢做这种生意？有人就喜欢，乐此不疲。我有个学员，一条广告8.5万做萌娃，一个月7条广告变现50万。然后呢，他说：“老师，我更喜欢带货，还要上幼儿园之后自己在家天天的直播带货，他很快乐，他非常快乐，他喜欢，对吧？那对于我来说的话，在我看来，我喜欢的不是卖课，而是这个课帮助了别人，这个课好。如果我的课他妈割韭菜，那我肯定不爱做这件事，我心里肯定是抵触的。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 你刚才说的特别爱卖货的那种一般是店主、
嗯、
现在有两种人做从私域到公域很难、
嗯、
一种是我本身是私域的 IP， 我现在也想做小红书了、
嗯、
名字以前的微商、
嗯、
对吧、
嗯、
我在私域获客或者是我在私域卖知识付费、
嗯、
现在我就想往公域去、
嗯、
我就是穿不过去嘛，我们说穿不过去、
嗯、
第二种我以前是个淘宝店主、
嗯、
哎，我流量枯竭了我也要往公域去、
嗯、
按你那样的说法如果他们的带货能力非常强的话他们往公域冲是没有问题的呀
嗯，好这就是你
看我卡在哪里了呢
嗯，
就是跟刚才抖音和小红书是一个道理的他们做私域所有人在做小红书所有人是进了私域之后他们在进私域之前哪里来的经过了了解才进来的对不对那个时候了解可能之前比如在这朋友圈啊或者什么的一层一层的了解所以是带着认知来的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到了抖音就像我一开始做抖音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快的都能火因为我做抖音之前我也挺牛的但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都是几百播放我觉得我挺牛的但别人是一秒钟就把你划走他不是觉得你的内容不好而是他听都没听你的内容这是很多人最大的一个问题他觉得自己做这个内容哎，我怎么穿越不了是我的内容不好了吗人家没听这就是算法和传统媒体最大的一个区别了就他当然想的是什么他们听了觉得我不好为什么我没有穿越是不是我的内容要改你的内容不用改你改的是形式内容和形式是两码事对吧所以说为什么我就说我其实想跟那个子权说我说你现在开始做视频了做口播了什么的你未来可能你要挑战了要做剧情了你要做什么你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口播也不过瘾了你有很多好的想法用口播来去讲它太呆了它没有更好的去传播出去能让他们感受到我所以我现在看到我会吃饭跟他们边吃饭边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对谈的形式更能把我想讲给他们的东西让他们能听进去所以很多人为什么穿越不过来是因为他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场景是大家带着期待想听你这个东西好不好不好我走好我才留下但现在在抖音是我听都不听直接走但这些人有时候做小红书其实还好为什么小红书还是回归到那个逻辑就我很多的学员小红书70万粉丝抖音就1万粉丝
对
那你能不能说一说就你这个账号再去打小红书和抖音我看到我见证的是你先打了小红书再打的抖音、
嗯、
而抖音的效果似乎比小红书好你能不能试着以你自己作为一个案例讲一讲你是怎么穿透小红书和抖音的过程当中用的方法有什么区别
抖音最大的好处就是只要你的转化能力强你可以无脑烧钱小红书烧不动这是最大的区别谈生意的话这是最本质的就很多人做生意和今日什么你的预算能不能花出去决定了你这个钱能赚的多不多抖音的话我一个月花10万投放你想一想我10万为什么能花出去是因为算法给力他知道这个钱应该给到谁把这个钱花出去了我是靠谱的就是我用直播我用短视频我能把这个流量转化成10万的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收入但在小红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小红书赚不了大钱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第一它是体量的问题对吧第二那不同的像我们这样的赛道你可能投的比较多的话它容易去违规容易出现流容易去触发这些东西你这几点最后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做矩阵就好了就是只要每一个平台最后都是赚钱的而且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成本它不是一个增加的我现在面前三个手机夹着三个麦我在讲课这个模式意味着什么我不用盯着一个直播间一直在互动而耽误另外两个直播间所以这后背后其实都是一个成体系的这样一个设计那对于更多人来说的话你说抖音小红书我怎么去穿越在我看来其实更多的人就是你做好一个平台另一个平台顺便搭着去做它是一个天头什么时候你两个平台都能赚到很多的钱可能你每一个平台都要去配置人配置团队去做的非常的精细但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的话前期没有必要另一个同样就是一个叫分发平台东边不亮西边亮哎，他这个月多给我赚了8万块钱10万块钱我觉得 OK 了因为我对这个平台的一个付出很低它只是我内容的一个付出的一个额外的一个分发我这个内容既然有了我为什么不多分发几个我做一个平台付出是100%的成本做两个平台是105%的成本做三个平台付出是110%的成本但我的收益呢虽然不是300%但可能是150%那两个平台多给了我50%的收益我这笔账一算它合适所以主要还是做一个平台其实主要还是做一个平台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嗯、
我说你在做小红书和抖音的时候用的什么策略你是咋做的
内容分发呀
那你主做哪个平台呢
主做抖音
主做抖音
为啥
因为抖音可以更多的一个投放让我的量跑起来，能给我更高的上限，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小红书做不大，小红书在我这个赛道里面它做不大，它会很高效。如果我是一个人带一个助理，我一定只做小红书，因为小红书它很精准很高效。我直播晚上直播两个小时，我卖两节课在小红书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它不能做得太大了。这是小红书整个的一个体量。
你现在团队多少人？
30多人。
都负责干啥？
10几个人负责我这个项目，剩下的人呢就负责当我病了，当我不想干了，我们的公司还能在自媒体上用各种各样跟自媒体相关的事情去赚钱。我们在内部做各种各样的孵化，比如说企业的一些服务啊，企业的直播呀，包括各个其他老师的孵化呀，各个赛道的精准的课程的孵化呀，全都在做。
也就是你还在做自己退出的准备？
我永远在做自己退出的准备，因为我想对我更多的这些小伙伴们负责。那我病倒了谁养他们啊，对吧？他们我们共同的互相的养，这个公司才会更好。
那你们一直都在大连？
我们在大连10几年，对，这个公司7年多了。
哎，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在北上广深，会不会
杭州？
北上广深杭州会不会比今天做得更大？
应该不会，我们可能会死掉
啊。
对，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得益于在某一些阶段我们的人员成本整体的成本低，而不是我的收益高。就很多的苦日子，其实是需要你控制成本，除非你拿到融资。对吧，你可以更激进的去做一件事情。所以在我看来，做这么多年的公司，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我们就说现金流嘛。但现金流这块关键不是赚多少钱，而是花多少钱。
嗯，
所以在大连或者是其实很多的那种做带货的团队，他们从早发到晚，很多的账号发了几万条作品，直播间从早上5点直播到半夜12点。那些团队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员稳定和人员成本低，这种团队才能活下来，那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所以那些团队呢一般都在工资比较低、公司运营成本比较低的2、3线城市，甚至是3、4线城市，在一线城市他们已经死掉。所以在我们这种，在我看来是做教育的，是给他们做标准化的服务的，而不是拔尖我要找几个大老板抱大腿那种的。那选择我喜欢的这个事情，在大连这样的城市，或者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公司去发展和运营的一个成本不是高的很高的一个城市，是更合理的。
你也赚过卖广告的钱，你也赚过知识付费的钱，你也赚过卖货的钱。
对，
你今天看来这三者有什么区别？注意，这不是咱2015年讨论这个事情，这是在2024年讨论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广告的性价比很高啊。今天你接了客户的广告，客户来帮你投流啊，你的脸可以出现在客户为你投放预算的所有渠道里。
我曾经跟很多想做带货的我的学员说，我说当你能开始接广告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带货了。前期都是这样的，带货太苦了，接广告太轻松了。我写公众号一条广告4万的时候，我说我回头想，我何德何能1000个文字就卖4万块钱，还不是靠公众号的红利，还不是靠平台的流量，对吧？我一篇文章再怎么值钱卖4万，当然还有的公众号一条广告卖20-30万。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上限，对吧？为什么说做自媒体最后
的，你刚才说的那个上限是什么意思？
赚钱的上限。你接广告，好，你就看吧，你接广告一个上限是多少，对吧？你就想，第一，作品的数量决定了你接广告的一个上限，你一个月就能发这样多的作品。第二，你就算这些作品接的都是广告，那无论如何的话，你最后有一些广告或者大部分的广告一定会让粉丝们开始反感的。第三，越强的 IP 越应该尽量少的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去做这样的短视频内容。这句话你们来想一想，如果是一种创意类的 IP 啊，不是咱这种啊，我今天刷到了你，明天刷到了你，后天又刷到了你，我看够了，对吧？你所以说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你要控制量，你要过犹不及，你要当大家的餐后小甜点，而不是天天见到一个大餐。好，这就意味着我2、3天看到你是最舒服的，看多了我们全走了。好，一个月就10条，大家看你是最舒服的，你10条就算都是广告，你能一个月赚多少钱？那直播带货不一样，直播带货是什么？直播带货是我无限的能在线上，能够用离钱最最最近的一个方式，就是直接销售，把我积累的信任、积累的认知和我的提供带货的这个本身的价值，比如说我能给你选更好的品，我能在不伤害粉丝的情况之下，让他们不是因为我的人，而是基于我的信任，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我能一次性的更高效的去变现啊。它的上限是可以说是无限高的， 当然无限很夸张，但是就是这样，一场带货几个亿，这是可以的。你广告呢？你不可能的呀。第一，广告是被动收入，我们永远是被动的，对吧？行业的，或者是节假日时间各种各样的情况，可能影响我们的被动收入，让我们这家公司现金流可能不稳定。第二就是我说的，它的上限并不能很高，而且你孵化博主，你就一个超级博主，大家其实都知道，孵化博主、超级博主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做的是素人孵化，但是每一个人可能两三个月、三五个月 ，OK， 我做起来了，我很开心。但一个公司怎么可能养一个人博概率啊？我孵化 MCN 签约没有问题，我签约一个现成的博主，我教学员没有问题，5980，你可以慢慢做，慢慢学。我一家公司怎么可能一个月给你开工资，然后赌你能不能在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把这个做起来？不可能。所以最后呢，就是我如果接广告变现，适合的是什么呢？我一个人，我一个小工作室，最多是小工作室，我很开心。就人的欲望，你一定要把它，就是我放弃了我赚大钱的梦想，很多人就能赚到钱了。很多人之所以赚不到钱，就是因为我就是想赚大钱，我放弃了这个梦想，我就是想岁月静好，做一个家居博主，做一个美妆博主，我把这件事开开心心做到极致，我最后一个月就是能接四五条广告，一条广告接好了就是一两万块钱，我一个月最多接10万块钱，我满足了，我知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这样的人你说他适合开公司吗？他最多是一个小工作室，大家呢都分钱，一群人扎扎实实的干活，其中有几个野心的人，我出来自己单干了，我再招这样的人给我当副手，因为我是无法复制的。所以这就是你如果是开公司面对更多的人，那最后你肯定是要有自己的项目，这样的话有更多的可能性，有更强的稳定性，有更高的上限。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就很多时候最后都是什么呢？都是人生的选择。自媒体它只是一个帮助你实现你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选择观、赚钱最后的一个它比较好落地的一个东西。就经常说你花100万加盟个米村拌饭，你在干嘛？你在创业，对吧？有没有风险？有风险。好，这个时候赔了，赔的是什么？颗粒无收。赚了呢，100万可能一个月回来个7-8万、8-9万，一年半回本，一年回本。好，有没有人想过，我花100万，我不是开一家米村拌饭，冒这么多这么多的风险，管理这个管理那个，我花50万，我做家居博主。有没有人想过这种思路？很多人没有想过，我花50万做家居博主，我首付买了个房子，装修的特别有特点，都不是为了住，这种房子哇太有特点，它不是为了住，太好看了。住2天就够了，能理解我说了吧？它不合理，但是很有特点。好，那我请问你，当成是一场创业，我如果做亏了，没做成，最后损失的是什么？我还有个家，一个有特点的家。然后你做米村拌饭，你输了，你最后是什么？颗粒无收，因为你可能交的是什么呢？交的是那个整个商业地产的钱，对吧？你交的是每个月的这样的房租。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做不起来自媒体？他做自媒体可能想的是什么呢？就做自媒体这件事，很多人想的很简单，就是做自媒体我可以不花钱我就能赚到钱。这很多人做自媒体是这样一个原因，我不花钱就能赚到钱，我可以花时间，我可以花努力，对吧？但还有一些人，我花的是什么呢？我花的是钱，我把做自媒体当成一场创业。你这种人做自媒体，你当然成功率更高，因为你用钱买来了更稀缺的一些东西，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捷径。我可能聊得比较远啊，已经脱离了你们之前的问题了。但是做自媒体在我看来，只要能用钱解决的事情是最简单的事情，这句话大家认可吧？对吧？好，做家居博主，只要能用钱解决的事情是最简单的事情，做家居博主就是。为什么？老师我没有审美，你找个设计师。老师我没有表现力，你不用出镜，你把家装修得有特色就行。你花20万、30万，你把这个家当成你的创业基地，你不用雇人，你不用交房租，你不用管消防，你什么都不用，你做好了，一年能赚100万、200万，别人会觉得花20-30万的事儿，一年能赚100-200万，这人是骗子吧？怎么也得一年花100-200万才有这样的好事儿，对吧？结果说，哦，做家居博主其实就是这样的事儿，做自媒体的很多的赛道其实就是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事儿，你把它当成一个投资来去做，它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好项目。但很多人做自媒体，大家想的可能就是，我做自媒体是为了赚钱，我也没有方法，什么都没有，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赚钱。但不知道怎么赚钱的本质是什么？我不知道赚谁的钱， 我不知道赚谁的钱，你们肯定清楚，我们也清楚，我们每个人赚谁的钱，他们不知道。你要赚甲方的钱，甲方需要的是什么？甲方在哪儿？谁是甲方？然后你满足哦，所以家居博主好变现，是因为家居博主里面有太多的甲方，他们需要这样的房子，供求关系严重不平衡，所以很多人去做家居博主，明白了。但是呢，我的没有这样的家，厉害的牛逼的人什么呢？那我花20万、30万，我搞一个这样的家呀，20-30万在我看来不是大钱，为什么呢？我之前想花50万、100万，我加盟一个什么什么的呢？我一算，我操，那个九死一生，我做家居博主，我死不了啊！我还有个自己的家呢，老婆开心呢，老公开心呢，都行。那思维改变一切，所以说做自媒体，你说大家适合做什么？就很多的东西，其实在我看来，就看你最一开始是想干什么。你就是想把它做成一个生意。咱们就是拿做生意的事来说，咱们非常的理性。做生意，你说有的人做生意创业，他不知道我加盟一个奶茶店，最多一个月起早摊就能赚1-2万吗？他永远不可能赚10万。他们知不知道？他们一定知道，但他们只是想有一个赚1-2万的这样的。然后他们赚到了1-2万，又有欲望了，怎么办？在旁边又开了一家店，两家店，可能两个月又经过了一段时间，我成为了区域代理。人不都是这样吗？你做自媒体不也是吗？对吧？
你刚才说的接广告那个部分，有没有可能是你不是一个天然擅长和适合接广告的品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你是否在2024年最看好家居号？因为你刚才铺陈了那么多。
好，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吧，因为第二个问题好回答啊。我不是说看不看好家居号，而是任何的一个赛道，只要在一个美好的家居环境里面去做，它都是更好变现的。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说哎，老师什么赛道好变现，萌宠号好不好变现，好不好变现跟你做萌宠号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而是你的宠物在不在一个好看的家里面，明白了吗？就是很多人说什么，就是内容是内容，接广告是接广告，是两码事的。我关注你是因为你家有个特别可爱的小狗，但甲方投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小狗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家里面，它是一个不同的逻辑。所以为什么，所以说不是说家居号好接广告，而是有一个好看的家，对于接广告来说的话，就是一个超级的一个 buff。 因为甲方在小红书的投放目的是种草，你一个口播怎么种草，对吧？我跟你讲这个洗衣机可好用了，你用口播怎么种草？但是你在一个家里面，这个家好漂亮，这个洗衣机一开门，哇塞，种草了。为什么？因为这有个好的家，好的家有一个场景，场景能让大家直观的去心动。所以你无论做什么样的一个赛道，它不是家居博主好变现，而是有一个种草环境，而家是能种草的商品最多的环境，所以说这就是家居博主最好变现。但是很多人举一反三，我在车里面，我有个纯电的汽车，比如说我有个特斯拉的 Model Y 的话，有人什么呢？我把家的这个场景搬到了一个纯电动汽车里。我们还有个学员买了个大，弄了个大巴车，租的还是买了我不知道，一个大巴，这个大巴只要改造成那个家的样子，它一样好接广告。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场景。你没有场景，天天在那做口播，你天天抱着个狗说我家狗可爱，你告诉我扫地机器人愿意找你合作吗？他不愿意找你合作的，没办法合作。我不知道你家长得什么样，我懒得跟你沟通，但我天天看你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乱跑，那就好接广告了，对吧？然后回到第一个问题，
我承认你刚刚说的特别对，因为我在起团队的过程当中无数次的跟团队battle 过，我们要怎么怎么怎么做，只是我没有想好你这个场景。所以我承认的部分是一个天然适合做 IP 的人，他脑子里有对的方向是什么，但他一时半会儿可能无法跟你解释清楚。比如为什么我们要装修一个好的家，可能在别人眼里你是虚荣，但只有你知道那是甲方爸爸的需求。
对，
然后再回到第一个问题啊，是不是你看你刚才说接广告这块说的特别好，你的这个思维是怎么形成的？在过程中你做了哪些摸索，以及我 challenge 你的部分，你这么懂得接广告，为什么你自己认为自己在接广告的账号上无法有突破？因为好像啊，好像我只是说，比如说何同学他就不需要思考那么多，Team 也不需要思考那么多，他不需要思考上线，他们的团队也蛮大的，成钱也是，有没有可能就是你的上线和他们的上线其实不一样，你是能够接美好生活广告的人，但你并不是一个广告账号，这也决定了你的上线。比如比起买东西你更喜欢做教育，比起住酒店你更喜欢做教育，所以这个是后天养成论，也就是因为你是一个从头到尾至始至终的教育博主，所以你没有办法在广告上做更大的突破。
每个人肯定有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擅长，如果说 让我去做一个沉浸于内容的这样的一个人，让很多人爱看我的内容，然后我靠接广告，像何同学全网我一条广告也能做到上百万甚至是两三百万的这样的一个收入，我认为这个确实在我看来是做不到的，我自己是做不到的。因为这里面就是像我们回到最开始说的，一个人的上限，一个人的天赋决定了一个人的天赋，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决定他的上限。那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会 challenge 我说，迟老师，你能带出这么多牛逼的美食号，带出这么多牛逼的家居号，对吧？你也有很，我们也有很多做科技博主的女孩子讲口播，讲那些什么什么华为荣耀什么的，就是你怎么不做这样的号，对吧？因为我说什么呢，我不擅长做菜做饭，但是我能告诉他们，如果你擅长做菜做饭的话，应该做成什么样子，在这个平台的规则之下，在甲方的需求之下能更好去变现。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结合 A 乘以 B， 我只教你 B， 但是呢这个 A 也许是你可以自己后天去锻炼的，也许你是本来就有的，我只教你 B， 然后教你发现 A， 确定 A， 但这个 A 你得自己去来。那所以说对于我来说的话，如果接广告我想有个很好的一个非常高的非常高的一个上限的话，那我们去看那些接广告超级厉害的同学，对吧？比如说 Team 也好，比如说何同学也好，对吧？他们自己每一个人他有非常强的像你们说的这样的一个人格魅力，就是他在聚光灯之下他给人的那种感染力是与生俱来的，真是这种与生俱来感，他那种阳光感，我觉得说青春感阳光感是非常加分的。如果我做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居号，非常美好的美食号，我能露脸吗？我一露脸完了，对吧？大家想的是，哇塞，多么干净的一个男孩子，多么少女心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做了这样美好的内容。这个时候我笑嘻嘻的出来了，一切幻想都破灭了。因为人他会有一个固有的认知，为什么我们做美食号的很多学员不露脸？因为其实我就跟他们说，就是当你的内容越美好，大家对你的脸对你的形象的期待就会越高，这是人的一个期待的一个匹配。但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形象你的脸加上你的内容，结果是一加一小于二的，他可能就不会出镜，最后就不会出镜。那你说他想不想出镜？他最后是为了什么，对吧？你会发现最后做美食号的那些最后出镜的时候都是非常精致的妆容，经过了精心的准备。你说最后我可不可以说他们最后还是为了流量，为了去变现好？那这个时候不就又回到了最一开始吗？你想拿一个大的结果，有的人就是擅长露脸，他的形象他的气质我露脸特别的加分，我就看你的脸就行了。我们经常讲带货号也是，带货号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是你的面相，对吧？我要去做带货零食带货，你看上我这个脸，你能骂死抖音，怎么给我推这种人带货，恶心死我了，对吧？我要是带零食的话，但有的脸他是暖系小姐姐，暖系冷系还不行，冷系你带美妆你没有办法呀。你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关键是你需要有选择，有判断力，你要判断你的优势在哪儿，适合做什么。但是最难的是你接不接受这个残忍的现实，我不可能教别人去怎么真正的成为天才。但是我跟你讲，就我很喜欢的一个漫画龙珠，鸟山明刚去世啊，就里面会有一个大长老，他是什么叫激发你的潜力，是你有这个潜力但没有激发出来，你是一个天才，但是你不知道原来这就是天才，原来我有这个天才的能力。他不知道，他经过了观察他懂了，哦，原来我这种能力是有人喜欢的，这样做就行。但是我不可能让一个他真的现在不是一个具备准备好的是一个天才的人啊，学了几十天他成为这个天才，不可能的。所以最后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当他先去成为了一位你们所谓的博主，他有了流量变现了，这段可能打破了他人生过去所有轨迹的，让他看到了新的自己的这段经历能不能成为他下一个阶段成为所谓的天才的这个种子，只能是这样。
那我能不能那么理解，零到一是博主，一到一百是 IP？
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零到一的时候你更多的练习是埋下这个种子，当你有了这个一，你就要去训练你的。
对，这里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报课的时候会做一个舆论调查，就是你希望做自媒体每个月赚多少钱，我直接问他们，然后呢有四个选项嘛，第一个是一万以下，第二个是一到三万，第三个是三到十万，第四个是十万到十万以上。然后呢 一般来说更多的人会选择三到十万，更多人会选择三到十万，然后第二多的人会选择一万到三万，然后第三多的会选择十万以上，最少的是一万以下。然后呢，我会说你们必须所有的人给我把目标定成一万到三万，因为一万到三万这个档是你真的努力更多的人都有机会先拿到的，而当你拿到了那个一个月通过自媒体赚一两万，你等于站上了一个小山丘，在那个小山丘上，那个时候你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你就知道了那座大山你有没有能力爬上去。但是你在爬上那个小山丘之前，你永远不知道那个大山你能不能爬上去。有的人他直接是什么呢，我没有瓶颈，任督二脉直接打开了，我就是天才，我呼呼就跑上去了。那个时候我要告诉他们什么，你别做什么而不是你做什么。天才是这样的，他没有经验，他容易犯错。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个学员就流量特别的好，然后呢他开始晚上直播了，然后高兴着我迟老师我直播了一场赚200块钱，我说你把这两个小时时间给我用在做内容上，你必须给我先跑上去，因为你能跑上去你不知道啊。然后他做到100多万的粉丝，一场广告85000，现在他做直播半个月能赚20万。但问题是什么呢，有些人站到那个小山丘的时候，他发现了原来那个山他现在根本爬不上去，但是他能爬上这个小山丘，他发现那个山遥不可及，因为他的能力，他那个时候才明白了原来那个山这么的远。他这个时候会做选择，我究竟是我现在做自媒体的能力就是到这儿了，但是我可以很开心。很多做公众号的人其实在我看来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就是我现在就知道自己做抖音做小红书我知道我不行或者我抗拒，但是我也知道我做公众号也就这样了，但我接受了这件事儿，我没有内耗，我很开心，我一个月赚几万块钱，我 enjoy my life， 我很平衡啊，我这一生
又来了，小杨哥又劝各的每种花都有自己的花期，
对呀，本来的嘛。你如果一开始告诉所有人，啊，你们都能都去赚大钱或者什么的话，就他们一开始的这个目标定的错了的话，他一开始的节奏啊、心态啊，全都是错的。全都是错的，你最后呢就是什么都得不到。
我认同你说的，同时我也内心里会有一种声音叫好像在我们那个大淘沙时代，你也可以讲那个是红利时代，没有人告诉你你一个月到底是赚10000赚30000，
是的，
对不对？我想说的
是的，
这有没有可能也是某一种的中西方的教育。
我来跟你讲啊，就这个我是思考过的，你所有的问题我都思考过，你相信我。因为我们做公众号的时候没有带货这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最简单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方法能直接赚到钱，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些把内容做得很牛逼的人能接广告，所以我把内容做得牛逼才能变现。现在为什么大家急功近利，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网红直播一场就能赚这么多的钱。你看看微博热搜，所有的那些不好的热搜，关于网红的不好的热搜都是什么，都是一个直播带货他就能赚多少钱。很多人觉得天哪，原来一场直播带货就能赚这么多的钱，我现在一场带货是不是就有可能赚这么多的钱。所以说他们现在为什么天天想钱想钱想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媒体离钱只有一场直播这么远，而一场直播我拿着手机我也许今天我就火。但我们那个时代没有带货，我们那个时代你只有把内容做好流量做好了才能变现，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想的就是如何做10万加。但我们那个时候是什么毛病，刷数据，有很多人做假数据，对吧？因为他们知道流量才能赚到钱，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呀。只不过是带货让大家很多人以为原来变现现在只是一场直播的距离，而不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其实你想做好那场直播你前面要付出很多的努力，他们不知道。但公众号他们发现这篇文章我写不出来，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骂网红，因为他们觉得成为网红不难，他们却成为不了。他们觉得不难，他们却成为不了，他们找不到原因，他们就很生气。但为什么他们不嫉妒明星，因为很多人觉得做明星其实还挺不容易，他得长得漂亮，他得什么什么，他得什么什么，我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不嫉妒他。所以这就是对网红不公平的。很多人不知道一位优秀的博主他经历了多少不容易的东西，他有多少的素质，这么底层的能力，这乱七八糟的，他才能一场直播赚这么多的钱，那对大家来说很冤枉。
真的吗？做网红很难吗？
做网红很难啊。 你天赋靠天吃饭的，当然了，你的基因好，这更难啊，对吧？你投胎对是最难的事情嘛。做网红当然很难了。
除了这个以外呢？除了天赋以外呢？
除了天赋以外，
他还需要什么？
我经常说，你做一个网红需要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做博主啊，你既需要是一个 CEO 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你要定战略，就定位嘛，就是你的公司的 CEO。第二，你需要是个非常牛逼的管理者，你要规划好。第三，你还是一个打工仔，拼命打工的一个人，你要身具三个角色都得做好，对吧 ？CEO、中层管理、一线执行，有的考验的是你的胆识战略，有的考验是你的心态执行力，有的考验是你真正落地的这样的艰苦的这个能力。我靠，这些能力放到一个人就是一个工作站，一个人就是一个公司，他怎么可能简单，对吧？就是为什么说我说一个人牛逼的话，我们叫什么宏观、中观、微观，它对应的其实就是你要是老板，又要是管理者，又要是员工，三个放到一起，人家一家公司干的事你一个人就干了，你告诉我当网红容易吗？当网红当然不容易了，考验的能力太综合了。
如果今天你不教素人，别人问你如何成为一个网红，你认为他需要具备哪些能力？除了你刚才宏观的说宏观、微观，然后执行这些以外，我们拆的颗粒度再细一点，
就比如说他画画好，他唱歌好，他长得特别漂亮，他是一个模特。就我经常举的例子是，比如说你跳舞好，对吧？你跳舞好的话，你在抖音、小红书跳舞，你要不是教别人跳舞吗？对吧？然后你就变不了线，一堆男粉儿。然后呢，哎，我跳舞干嘛了？我每一次在小红书我就换衣服，然后呢做穿搭博主。他们因为小红书女孩子问说，哎，小姐姐，你每一次穿的都好，都我很喜欢这个搭配。那跳舞又有流量，然后呢，你裤子是什么牌子，衣服什么牌子，我能接到广告了，对吧？那我应该说唱歌好听，你唱歌好听，你当然了，你教课肯定是行的。你不愿意教课的人呢，我就是卖不了课的人呢。我就说你唱歌，然后呢，我们都知道美妆变现好。对吧？你变成个变化妆也好，你唱歌然后做个变装也好，就很多人就是我有一个能力，这个能力不等于一个赛道。如果你不是一个素人的话，你要把你的能力变成一个产品，你要把你的能力放到一个值钱的地方，这是我们要对非素人的话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大部分人正常的思维就是我会唱歌，我就要去教唱歌，我会画画，我就要去教画画，怎么把能力变成产品？
我们想的就是赚谁的钱，他们需要什么，很冰冷的这样的一个思维角度。你做小红书OK， 我接广告，我知道大家是为了种草，种草呢需要有场景，然后呢赛道列出来，十个赛道、八个赛道，除了家居广告多的，家居、美妆、护肤、母婴、育儿、汽车、数码、时尚、穿搭、萌宠等等等等，全列出来。好，我的能力叠加哪一个能出彩，就很简单嘛。有人说啊，我养生，对吧？养生你口播加养生变不了线，老师我要拍 vlog， 拍 vlog 都是日常，没啥意思。我们又知道有场景才行，对吧 ？vlog 加家居加养生 ，vlog 加家居加养生，就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你喜欢养生 ，OK， 把嘴闭上。我就像说，你素人做博主也好 ，IP 做博主也好，你只要没有粉丝，就给我把嘴闭上，因为你没有粉丝，谁都不认识你，长得也一般，没人爱你听你干啥。但是你做的这个事儿，别人爱看。然后呢，就是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好的能力，然后呢，我也知道有这么多的组合，开始组合呗，缺啥，然后我补啥。我没有一个好的家居环境，我弄一个好的家居环境，对吧？我没有一个好的形象，那我就不需要我的露脸，一切一切的都以市场为维度，就这么多组合。但这里面就是最后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做好了，不断的精益求精，你的上限就那么高，但是这个上限在我看来足够了，在我看来足够了。你说什么是上限？小红书家居博主啊，我就不断说家居啊。我反正我现在我就是推荐所有的能做家居就做家居。
听完这期节目想做家居博主的可以在评论区扣个一。现场有没有被煽动的？
我看他说两年家居博主，我早就被煽动了。
不是这样，哥，我换个思路啊。你刚刚说那个我特别感兴趣，我觉得你最擅长说的是什么是坑，就是大众的那些错误认知，比如说是个人都想做口播，是个人都想做女性成长，是个人都想做 vlog， 你说对不对？
啊，对呀、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干啥。这就是原因，为什么很多人拍 vlog， 他们不是在拍 vlog， 他们是在拍日常。为什么他们拍日常？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还能拍什么，日常是举起手机就能拍的，他们永远在推而求其次，做我现在手边就能做的事，所以做口播的多，因为做口播不麻烦，我举起手机就能做。他不考虑什么呢？就不考虑这件事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大家就被一句话坑得很惨嘛，就是先做了再说，对吧？先做了再说，好，他就永远做下去了。 口播是不是举起手机就能做，我现在拿下去就能做 vlog， 我天天拍呗，对吧？几个赛道都是这样的，他们踩的坑就是什么呢？我只做我现在在手边就能做的事儿，但是实际上本质就是你永远在退而求其次，去选择你现在就这件事还能做的差不多，你觉得它可能做好吗？不可能的呀，它不符合基本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我补充一句啊，我觉得你刚刚那段说的很好，我又想到你上一个话题中的三，其实恰恰就是那天晚上刘润问我们的。刘润说他现在公众号和视频号量在掉，问全怎么办，全说降低更新频率。全全的意思是你降低更新频率，你就更容易做深度的爆款的内容，以及容易让你每次出现都足够惊艳。他说的是道理，他说的是做法。你刚才其实提供的是道理，你说的是如果一个大 IP 高频出现其实是降低它的友好度的。
对，
我觉得这一点倒是我第一次找到了理论基础。我觉得你这个人提炼理论确实很牛逼，就是你看他就只知道告诉你你 降低更新率，但是你的理论更牛逼，是不是这么结合起来了？所以我一直忘不掉他刚才说的那句话，这也是我自己慢慢降低更新频率的原因。我觉得就不能出错，就是你做到某一个规模。所以我想谈论的是什么，今天就像冷爱说的那句话一样，在不同的阶段你打的是不同的副本，你要拿的秘籍是不一样的。在零到一可能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零到一要的是选择加勤奋，
对
对吧，选择很重要，不要退而求其次。在一到十的时候可能就要牢牢思考变现，牢牢把自己和市场紧紧的绑定到一起。从你十到一百的时候真凭天赋，
对，
真凭魅力，
是的，
那你就得去修魅力，
没问题。
是这三个阶段不？
对，先达到一个标准，基本上你达到一个标准，就是我这个内容做的不差，不会把我的想法去拖后腿，这是从零到一。然后从一到十呢，就是我这个标准要用到一个能变现的地方，能跑起来的一个地方，能一个月赚一两万的一个地方。然后赚到了这个钱，我也就知道了，我就他自己了解自己了，你知道吗？最难的是什么？是了解自己几斤几两。
为什么反复我们说了解自己几斤几两这件事很难？
我们很容易高估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但是人又很容易低估自己的未来。所以说当你把这两个都明白了之后，所以说呢，就是当你能客观地认识到自己的未来，就我的未来是可变的，然后我也认识到了我自己的过去没有那么的牛，那这个时候的一个人就会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就是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是高价值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个能提供杠杆的，我们都知道最后要有杠杆，然后在这个时代呢，抖音小红书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能用的手边的最好的一个杠杆。它不是抖音小红书好，而是我们没有更好的杠杆。之前的杠杆是写书，是上电视，对吧，接受采访，但这个杠杆现在门槛太高了。抖音小红书就是个杠杆，就像我就说你在村里面杀一只羊八秒钟，之前没有人知道的，现在有了这个杠杆，世界都知道了，它就会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衍生的一个价值。这整个这个逻辑其实就通了。那所以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的话，对吧，那你就是想一想我未来愿意把什么事儿能给做成什么样子嘛，对吧，你用这个思路的话很多人会解开焦虑。我一年多没有更新公众号了。
为啥？
累，就是我想到的那些东西，我就现在想我活该，我抖音啊什么的短视频不能做出大爆款，我活该。为什么呢？你就想咱们做公众号的时候一条内容咱要投入多少的精力，对吧，可能就是想选题写文案，光是排版的细节我们就要反复反复的调。一条公众号的内容我们可能得准备个两三天三四天甚至更长时间，一条公众号的内容。你一条口播准备多久？
其实我觉得跟那时间差不多，但是如果你说单光说录的话差不多一小时吧。
对啊，所以我很多的时候我准备一条口播，从写脚本、写文案、口播的逐字稿，到录，对吧？然后交给别人剪，我就不剪了。可能就是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对吧？那活该自己，就是我明知道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但我其实最后也是，去追求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性价比。但是你只要追求性价比，有时候就输了。
对啊，我看到现在抖音上有很多很精彩的那种叫人做号，比如像小镇做号家那样的，你见过吗？
我知道，我知道。
他像做的像一个 PPT，
对，
有带 AE 的，带动画的，
对，是的。
其实讲的那个道理跟你一个口播的信息量差不多，
对。
但他的动效做的特别好看，
对，是的。所以我先看就是后面的人再来到这个市场的时候，他一定是站在我们的默认，我们是一个现在就这水平了，我们必须在他再进一步。 那未来再进来的人呢，他不是觉得内卷，而是现在这种内容才有流量啊，那我可能要比这个做得再好才行。所以所有后来进来的人，他其实都是永远看到了一个更高的标准，我必须逼自己有更高的标准。然后前面的人呢，你要么就是走出舒适圈，对吧，你要么就是那你就吃着过去的红利，我们呢再想办法去做点别的事。
因为前面的人他更多是在跟过去的自己比，我觉得我已经比我过去努力很多了。
对。
但新来的人我看到是大盘，我觉得这个市面所有人都这么努力，
对，
所以我要更努力，他的这个心态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是的。所以自媒体没有什么内不内卷，所以我经常说啊，如果自媒体不内卷了，普通人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内卷才是属于普通人的正常竞争。不内卷了，就说明有些人很轻松地赚到钱，为什么？对吧？可能他们有资源，他们有一些你根本拿不到的东西，他们才能轻松地赚到钱。然后内卷，我知道这个大家很讨厌内卷，但内卷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它其实也就意味着普通人还有机会。
嗯，
这是很残酷的一个事情。很多人可能会听到这个会很焦虑很烦，但内卷意味着普通人还有机会。没机会了就都躺平了，不会内卷了。
这就像是说高考还有激烈的竞争，是因为高考是普通人还能够
对
去实现阶级跃升的一个重大的途径。哪天大家在高考上不那么焦虑的，教育上没那么焦虑的，说明整个社会的阶级分配已经完全没有阶级重新分配的功能了。
对呀、啊、所以你就看怎么看这件事儿了，对吧？你要接受的话那就拼呗，没有别的选择。
哎呀，我之前听你说一个点，我觉得蛮有意思。你看，你本身教的就是一群经济状况也不是太好的，
嗯、
甚至很多人很多年没有工作的。
嗯、
你卖给他们一份6000块钱的课，
嗯，
不便宜啊。
嗯，
对吧？你想想，咱就说个随便举个例子，李一舟他卖那课、
嗯，
也是教你翻身，教你提高工作效率，
嗯、
然后只卖199。
嗯，
你卖个课6000块钱，卖给那些很多一连两年没有工作的宝妈，
不，这是指很少一部分啊，
很少一部分。
对我们其实，在我看来，经过我们的调研。
嗯，
我们的客群已经是所有的类似客单价里面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背景收入什么的最好的了，
最好的了。
因为我平时的直播是3个小时一直在讲干货那种。
哦，
是讲知识讲课。
你讲知识，你不是在催单。
对，所以
不是在告诉大家还
愿意在这个直播间能留住的人，第一他能听懂我的课他才会留。因为我平均讲1个小时的课，然后介绍10分钟的课程，我的训练营卖10分钟，然后再讲1个小时的课。所以说呢，如果他没有基本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意愿，他根本就不可能只利用这10分钟下单。他只是听了很多的课，觉得这个老师讲得好，他能听懂，他愿意学。这首先筛选到了很多的人，对吧？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其实大家现在花这些钱去报课，它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如果这个课的价格这么高，本身它就是在筛选人。
哦，
它本身就是在筛选人。就是很多的人如果说这6000块钱真的是，我们直播间会说嘛，我说你不要借钱啊，不要什么，不要影响你的生活啊，对吧？但是其实很简单，就如果说这6000块钱他花的是会影响他的生活什么，他会非常谨慎。
嗯，
这就意味着他不会马上报课。因为我的训练一直有14天一期，他就会经常听，听几个月，然后反复听，去真正的去觉得自己真的准备好了，他也明白这里面的成功率啊、风险啊，他需要做什么的时候，他才会下单。所以我们永远是相信大家自己的一个判断的，我们相信大家的判断，因为我们前面给到了大家足够多的能让他们有理性判断的依据。我说一个知识付费，你做的口碑想好的话，重要的不是你的课程卖给谁，而是你选择不卖给谁。就是你同样的一个课程，你卖给不同的人，这个课程最后的评分是完全的不一样的。但课程就是这个课程，服务就是一个这个服务，什么都没变，来学的人变了，最后的分就会变，就是这样的。那这个来学的人是通过什么来筛选呢？通过你前端，他们在下单之前，他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这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而你前面越是容易，越容易卖出去，你后面就越难，你的客诉会越高，你的退单会越高。但是如果你前面选择更难的路，你就等于走了一个窄门， 直播间里面在线人数，你看我那个抖音直播间一直就是100个人左右，非常的少，对吧？但是这就决定了我的这种模式留下的人都是那种爱学习能听进课的人，这种人报我的课成功率更高，它是一个双向的。用这种模式的话，好处就是我说的
不会爆雷，
不会爆雷。坏处就是很慢很累，
不好卖，卖的费劲。
对，很慢很累，很慢很累。
哎，所以我可不可以，因为今年我们其实讨论很多知识付费爆雷的问题嘛，今年知识付费圈子可以说是被锤得头破血流的，对吧？那我听你的理解，第一个是用足够高的客单价筛人，第二个是用足够深的信息量和密度去筛人，第三个是不做逼单，就不做强销售行为，这样你筛选进来的人他都是有足够的充分的自由意志，不是因为头脑一热呀，又或者是因为想要翻身暴富呀，没有那些夸张的承诺，这样他下单跟你学，而且这样的人他的成功率也会高，最后你的口碑也会做得好。
对，
对吧？你是用这个办法来避免知识付费中的暴雷问题。
对，因为有一些人其实最后需要的反而是这样的课程，你永远要相信这件事儿，就是最后会当你放弃了一些东西，你也会得一些东西。就有一些人可能他就反而特别讨厌这种逼单的直播间，高认知的人反而讨厌。嗯，所以他看到一个真正不逼单的直播间，但是这样的人永远是少的。
那我听你说你做这个事情好像上限也不高啊，你还是在一个很小的一个
是的
高认知人群里头捞。
对，上限一点都不高，就是别人当他们知道了我们公司每个月的那个经营情况的话，他们基本上就会什么不可能吧，怎么可能你这么多的粉丝，然后
你还每天早上5点起来就播4个小时。
对，
这么辛苦。
所以说其实你对于我们公司来说的话，就等于我在用我赚的可以说是辛苦钱，然后来让我们内部的更多的项目去跑起来。我们公司5年，整个这5年，我说叫从种子到树苗到小树到大树，现在是大树阶段，就我这算是比较稳定了。最后叫森林，就现在其实很多最后做的都是什么呢，就是叫教育 MCN 嘛，各种各样都做 MCN 化。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我用我的能力和我们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积累，去孵化各个赛道的垂直的老师、优秀的老师，跟他们去绑定。比如说，你像现在的同学们学课的需求是什么呢？
怎么做家居博主？
对，怎么做 vlog 博主？怎么做家居博主？怎么做育儿博主？有没有只教这个的课程？
哦，所以他们就会找你找垂类博主的喜好教程。
就未来，对他们会就你像这个时候，你要当所有的市场的定价都高了之后，比如说都是5980，这时候一位老师说，哎，我就教你做 vlog， 做赚钱的 vlog， 然后我做这个很专业，我就教你做家居，我就教你做育儿，那它的代价是什么？做不大，
很窄。
对，但是它好处是什么？转化会很好，前端第一批用户转化会很好，我每个月可能能稳定的能赚10万块钱，但是我肯定上限就很低了，但是我能保持这样的一个收入。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更多的就是我们和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垂类的去做合作，去做孵化，然后呢就跟那些 MCN 一样，只不过我们的 MCN 的模式是他们是卖广告，从广告里面去拿一些佣金嘛，20%-30%。我们呢是和他们合作，去让我们内部的老师去卖各种各样的垂类的课程，然后跟他们来做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分成，用这样的一个模式了。
啊，我能这样理解吗？你现在的模式是帮助素人，让他们发掘自己的闪光点，对吧？你就是那个龙珠里头那个老师来看，你适合练界王拳，啊，你适合练龟派气功，啊，你适合练什么什么。然后当他发掘出来之后呢，你的下一步的老师就是教他，我这龟派气功训练营。
不是，
很多博主不都这样吗？拆成好几个，低升高，低升高。
就是我是我，然后我们有一个子品牌。那个子品牌只做垂类的这样的一个，就如果说你需要找定位综合的，有一个更高的上限，一次性搞定什么的，我这个品牌我是头牌，我是发艺的总监，我们还有非常好的一些艺术总监啊，
托尼盖老师，
对，
本托尼，
对对对对对，然后
下面是首席，
对，下面是首席，首席呢，他们每一个人，这个适合绞寸头，那个适合烫大波浪，如果你就是想烫大波浪。你找这个老师他会便宜一点，但是呢首席会告诉你你有很多的选择，会让你把更多的东西学到。但是呢未来的话，我觉得其实未来一定是更多更多的垂类会出来的，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做垂类我会觉得你更靠谱，而大家最后呢就会发现，我与其说我做大而全赚不到钱， 还不如做小而美，先赚到一些钱，这个可能是以后会更多的人先去选择了。就很多人可能会说，哎，我做一个细分，我做一个起号，它变现太少了，就大家就是少了一个规划性。它不是说，我经常说，你教孩子做，你给孩子做不一样的鸡蛋，做的特别的可爱。老师，我还能只做鸡蛋吗？这样的账号能做多大呀？我说你又不是只做鸡蛋，你是通过做鸡蛋这件事让别人记住你喜欢你做起来了。皮又一开始还是只拍摩托车呢，他现在什么都做。但是你在做这件事的过程当中，别人会发现你的人格魅力，会慢慢的喜欢你。就这里面有一个词叫做日久生情，那些超级 IP， 那些闪光的人，他们不是日久生情，他们是一见钟情，他们有这种能力，很牛逼。让你看了一部剧，让你看了他的一条短视频，我想认识他，我想喜欢他，但这种能力的人太少了。但是我们更多人可以做到什么呢？日久生情。就我一开始内容是什么？就是你看我这个内容觉得啊，这个人挺厉害的，这个内容我有帮助。你看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你慢慢慢慢的他越来越喜欢，越来越了解了。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就慢慢的感情就深了。就我经常说，我们让别人去喜欢，有的是一种很激烈的喜欢嘛，一次就彻底的爱上了。但更多的我们生活里边的相处，你说我们跟同事关系好，或者有了男朋友女朋友结婚什么的， crush 就是少数，更多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天天在一起感觉很好，但是慢慢的逐渐的了解了。那你换到短视频上自媒体上，我做的这个账号持续有价值，然后呢经常在留言区跟大家打招呼，然后呢经常给大家做一些轻互动，大家慢慢的记住了我们，喜欢了我们，不也挺好的吗？对吧？你说这种 IP， 你最后慢慢的就爆发了。你说任何的那种超级 IP， 不都是这样的吗？像皮尤那样的，像高玉玉那样的，现在他做就很多人超级网红做什么都能火，对不对？超级网红做什么都能火，你拍什么都能火。就像我说的什么，你刘德华干什么都能火，因为你是刘德华。但很多人忘了一件事儿，他是怎么成为刘德华的？
刘德华早年也拍过不少烂片的。
对呀、啊，他就是我早年，我就拍，比如说我就拍电影，我早年我就唱歌，但是我拍电影这件事儿，唱歌这件事儿，能体现我的人格魅力，让大家总听我的歌，总听我的歌，越来越喜欢我的人。人是内容的这个桥梁，当他喜欢我的人了，叫爱屋及乌，从喜欢歌到喜欢人。那么当他喜欢我的人的时候，我以后不唱歌，我代言个衣服他们都会买。所以很多人看到那些超级网红，可能是他们真的有非常牛逼的魅力，用一条内容他就能闪闪发亮。但更多的人也有机会，但是你要明白，我们可以用日久生情。
我记得之前你好像有个视频里头说一个类似的道理，就是说有些超级网红他有能力，就是发一条内容就让自己的脸在500万人面前曝光一次。
对，
但是大部分人没有这个能力，你做的就是勤奋，你就发500条内容，然后让这10000个人每天都看到你，
对，
然后一样能够
慢慢的记住你，慢慢的喜欢。其实更多人都是这样的，慢慢的记住，慢慢的喜欢。哎呀，上次我刷到了他，哎，他把这把又做这件事了，然后再下次刷，哎呀，这是真有才，我确定了他很有才。但很多更多人就是这样的，让你我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学员做啥呢？他。比如他老婆想吃蛋挞，然后他给老婆做了个这么大的蛋挞，然后那条内容在小红书应该是2000多点赞嘛。然后他下一次做了什么？他老婆想吃奥利奥，他做了这么大的奥利奥，全网最大奥利奥。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行了，开始我靠，天哪，你对老婆果然是好，他 double check 确定了这件事，然后在留言区里面是什么？你怎么还不火？然后第三，这把他老婆想去那个凤凰动物城吃那个小棒棒糖，他花了2000多块钱自己做了这么大的那个棒棒糖。这个时候大家就真正的记住了他，一次两次三次，就像咱小学小时候那个诺宾浩斯记忆法，你知不知道
啊？
对，就
是要遗忘的时候赶紧给提醒一下。
对，但是你到真的记住了他的时候，你就很难再忘了。他有条线，但这条线呢，你可能第一次过了，他可能呢慢慢慢慢会下来，你再补充几次，补充几次，他会彻底记住你。真记住了之后就不再会忘了。但是哪有几个人一次就让人记住啊？而是什么呢？就你为什么说做抖音的时候你每一次开场要差不多，你发现起号的都是开场差不多，为什么？是让上一次刷到你的人这一次再刷到你的时候，因为有同样的开场，他能瞬间想起来，哎，是那家伙，哇，是他， 你把上一次的那种就剩了一点的感情你保留住了，你没浪费。就很多人为什么做账号一直起不来，今天拍一个明天拍一个，就像手里面的沙它散了。我们要滚雪球嘛，滚雪球是什么呢？每一次开场就要唤醒你上一次的记忆，然后呢，然后感情在里面是没有变的，你的价值内核没有变，你一直在给他提供什么样的价值，无论是情绪价值还是具体的价值，这个感情它能哎慢慢积累起来，它又会从喜欢变成爱，爱你了就忘不掉了，你这时候做啥都行。明星代言不就是这个道理吗？你一个唱歌的明星为什么代言个饮料大家买疯了？是因为他愿意唱歌喜欢上了你的人。当然了，如果是你永远不出镜永远不露脸永远没有人设的那种内容，你就永远没有机会突破。
不露脸永远没有机会突破，
很难。我跟你讲这个露脸是怎么回事啊，露脸是突破的捷径。我们想被人记住需要什么？需要跟别人不一样才行。
嗯，
什么是最不一样的？脸。有人声音好听，声音特别的特殊，对吧？就因为声音，然后大家可能记住了，就是你声音很治愈很温馨，配上你的内容，就大家很容易什么呢，就哎，池老师我这个账号名好不好？我不知道，我要看你的内容。老师我这个脸能不能被人记住？我不知道，我要看你的内容。你做的这个内容和你的脸搭不搭？老师我的声音我要不要出声？我不知道，我看你的内容风格。你的内容风格如果是治愈的，你的声音呢要么是极度匹配，要么是极度颠覆，就是两种极端，所有的都是两种极端，要么极度匹配让他很舒服，要么极度颠覆，你在中间是最难受的，它没有任何的特点，对吧？你所以说这个时候脸是最容易让别人记住的，因为脸的差异化最大，声音特点就那么几个。所以说呢，那你说那我不露脸，我能不能用别的东西打差异化？可以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每一次都把一个东西做得最大。好，但这个时候问题来了，什么？就是下个人抄袭怎么办？下个人抄袭怎么办？
哦，脸不能抄。
对，脸是不能抄的，对吧？你最后就想到
那周炳伦咋算呢？
你周炳伦不也是脸吗？脸叠加一个，你看周炳伦脸叠加一个他烙饼，长得像周杰伦的人很多，对吧？什么雍杰伦各种各样的，但是他是什么呢，对吧？但他是偶然，他是被动的，他也不是故意想火的，对吧？我烙饼里面一个长得像周杰伦的，就是什么一个排列组合。当你两个叠加三个叠加四个叠加，你最后会发现呢，宇宙有完全无限的这种差异化了，对吧？你算一个排列组合就知道了，挤了几次方，最后呢就是人和人都不一样了。但是你越细分越会有一个代价，就是你可能上限会越来越低。就你说那种特别讨喜的大众的美食博主，你能想到谁特别讨喜的大众的？比如说麻辣德子那样的，对吧？那种形象憨态可掬，但是你说那样的博主就有个，然后以后再出现那样的特别大众的那样的，慢慢大家就看够了，最大众的我已经占领了心智，就这么几个人，我不需要了。我经常说什么呢，就是现在是2024年，你开饭店，开什么样的饭店可能能火？最不可能开的是什么饭店？最不可能开的是叫家常菜馆，什么都卖，什么都卖的是20-30年前的，然后只剩老客，因为那个时候呢能开饭店的少，对吧？你一个家常菜馆就 OK。 现在是什么呢？我只做什么翘脚牛肉，
酸菜鱼，
我只做酸菜鱼，我只做米村拌饭，对吧？甚至现在水饺都是什么呢？喜家德虾仁水饺，喜家德鲍鱼水饺，那个北京的喜家德叫喜家德鲍鱼水饺。我在饺子里又要打一个细分了，但是这个细分会不会限制这个店的发展？你要想到这个细分只是一个切入点，第一它不是真的只卖这一个东西，而是这个东西是一个记忆点，是一个切入点，这是关键。它这个品类还是大的，需求还是大的，垂直和小众不是一回事，对吧？你比方说我只做口红，我们之前说我只做口红，它垂不垂直？它垂直。它小不小众？它不小众，对吧？垂直和小众是两件事。我只做饺子，饺子垂不垂直？饺子垂直。饺子小不小众？它不小众，
垂直不小众。
嗯，这个点非常好，
对吧？你最后你要是做自媒体的定位就是什么呢？你不断要
2024年还有人在谈论定位吗？
我咋觉得越是他这样说越需要定位啊？因为我听你的话，我理解是这样的，就是随着自媒体越做越深，越来越卷，一些 顶端的有极大杀伤力的生态位已经被占完了。
对，
比如顶级的擦边博主，
对，
顶级的带货博主，
对，
就是比如说董宇辉可能占了一个书生儒雅人设，
是的，
小杨哥占了一个滑稽搞笑
是的
人设，然后像是比如说那个小红书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张小慧占了一个高雅知性人设，
对，
就这样的人你只要知道一个就行了，
对，
对吧？你出来一个新的，你就想想，那我不如关注张小慧啊，
是的，
我还为什么关注你呢？所以你就只能找一个比他细分的，对吧？
对，
比如说我只做洗发水，
对，
对，有点像开餐厅，现在不可能有那种大陆餐厅了，火锅也是什么
旋转小火锅，
对，
对，我再加个特色，你就发现饭店的特色来自于什么？要么是品类，
嗯，
要么是什么呢？比如说环境。场景嘛，对不对？又回到家居博主了。要么是什么？要么是什么服务特点？服务特点其实类似于什么呢？是软的一些东西，软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你做美食号，你的方言。你说你做美食号，你多个方言，就有人拍 vlog， 用英文讲 vlog。它其实等于什么呢？你开了一家这样的一个饺子馆，或者说你的服务很特别，它不是你的内核，它是你锦上添花的东西。你这种东西有很多种这样的额外的这样，但会它都会让你更小众。好，更小众的代价是什么呢？更小众的代价就是你很难突破，很难赚大钱，因为你只吸引这群人群。那么如何赚大钱呢？就是用做公司的逻辑，用做金融的逻辑，最后就是本质就是金融。我签约一堆这样的博主，因为这样的博主越来越多，我签约一千个，我给他们提供服务，我拿他们10%的收入，他们接受，因为我能给更多的甲方给到他们。最后就是整个全是标准化、平台化、机构化，就是这个逻辑。所以说你要么就是我自己就做赚个小钱，要么是我自己以后野心足够的大，我去开一家公司，我去服务更多的博主。那很多最后就是走到幕后，但走到幕后的前提是什么？我已经积累了经验，我积累了品牌方，我积累了赋能的能力，然后呢我再孵化100个1000个小号。我们公司一开始要做啥的是我要孵化素人，然后让他们签约我的公司。
哦，你没有签他们吗？
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根本就不好。
对，我想听的是这段。
根本就不好。
你刚才说的 MCN 如果很好，为什么你自己不做呢？
根本就不靠谱，效率太低。
你是怎么发现的？
效率太低，就是他们赚到这个钱让自己很开心，但是支撑一家公司效率太低，因为他们是从零孵化的。我们不是说直接基于我们很好的资源签约头部博主。你要知道 MCN 可能服务一个超级头部博主，50个人100个人服务一个，这家公司都够活的了。但是我们签约的是那些素人，他们可能最后一个月赚1-2万，我们拿他们多少？拿他们10%、20%、30%，然后呢，这件事最后发现他们还是一个人做是最合适的。而且其实大家对于 MCN 的依赖度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你抖音的星图越来越成熟了，小红书的蒲公英越来越成熟了，对吧？你最后发现现在 MCN 都是什么打法？就是我签你，你自己接广告其实都是你的，我就帮你解决一个税点，我帮你额外找的广告我才拿你20%-30%。现在很多 MCN 都是这样的，他都自己都知道了自己不行，就不能给那些小博主提供什么样的额外的价值附加值了。因为甲方，我为什么要中间商赚差价？我直接找这个博主我谈一个返点，我是最省钱的，广告公司也开心，对吧？所以说最后就是超级头部他需要专业的支持帮他赚更多的钱，这 MCN 以后可能更多的就是我服务于超级头部，只能是这样。那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这种小 MCN 就越来越没有生存的空间，太慢了。我们当时签约了几个美食博主，从零粉丝做起来了，我的学员达到了小红书官方10%，官方10%全是素人。但后来大家就会发现我自己接也行啊，对吧？我自己练一练也行，我找你们公司干什么呀？你迟老师已经把东西都交给我了，品牌方，对吧？最后因为我们在大连，如果说我们顺势发展大了，我们 base 在杭州在上海，我们有很强的这个 BD， 那可能也能做成。那我觉得我们在大连做 MCN 这件事根本就不靠谱。你最后是什么？
这是我一开始问你的，是否地域限制了你？
我们商务总监接广告就那个什么上杭州、上上海陪那些甲方玩王者荣耀玩到半夜，天天就是这样，对吧？你最后就是这样的谈广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没办法，很苦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我们又不是用超级头部博主，最后是什么呢？我多加几个广告就多加了，找几个博主找谁都差不多了。那个时候看什么？看关系，看为人处事，对吧？那个时候是什么？就看日常的 social。 那有时候日常 social 最好是什么？经常在一起，对吧？不是说这个，不是说什么贿赂啊，不是什么，而是大家都差不多的时候，最后可能排到最后就是关系。 我们的地域肯定是限制我们的。
这又回到了一开始的基因属性，你这家公司的基因就决定了你一不适合做 MCN， 二不适合做超级广告型的头部。
对，是的，资源不够，天时地利人和，更大的限制来了。
嗯，对啊，就是说零到一的突破是勤奋可以解决的，一定程度上勤奋加选择，一到十是战略可以决定的，就脑力劳动嘛，就战略选择嘛，
选对赛道就行。
对，选对赛道就行。而十到一百，更多的又回到了你的基因本身。
是的，
对这个时代，你看这么多人去成为博主，不管是做副业还是做个体户，你做了那么长时间的素人的孵化，你觉得在未来成为博主，除了是杠杆，它还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吗？成为博主的这个能力背后到底代表着什么？
这样问到特别本质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用特别经典的理论去解决它。市场营销学里面有特别经典的理论，就是四P 理论，就是讲做生意嘛，我们比如说那个定价，然后那个商品促销，还有最后一个叫渠道。这个商业的世界永远需要渠道，做自媒体的本质就是我一定是渠道，但是有些人同时他有自己的商品，但有些人把他的渠道活成了商品。商品是什么？是被人需要的。什么叫被人需要的？我的内容，我的流量是商品，这个时候别人才会与你交换价值。我是海尔，我是松下，我是戴森，我是海蓝之谜，我这个产品需要有渠道。这个时候我发现这位博主他的这个渠道，他的流量，它的一个转化，它的一个综合性价比，比我投分众，比我投其他的电视广告，比我投其他的博主，对于我营销这件事来说的话，它是性价比高的。为什么？因为它的定位合理，它的流量 OK， 它的报价合理，我找它合作。而对于这位博主来说的话，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渠道，这个渠道有商业价值。因为这个商业的社会，一个商品需要卖出去，需要太多的渠道。一个渠道用的越多，它的性价比会越低，因为准确率会下降，所以它要找新的渠道。最后呢，就是对于头部品牌来说的话，它要找无数的渠道去更好的做一个综合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钱花出去的一个投放。这就是每一个人，其实你要做自媒体，咱就是奔着赚钱去，非常客观理性的去想的话，就是世界需要渠道，什么东西，商业的东西都需要渠道。我们是渠道，不是流量，因为渠道意味着你要跟商品交换价值才叫渠道。流量它可能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没有交换，没有人愿意交换你的流量，渠道才是，永远需要渠道。我相信经典理论，我是从本科还有研究生都是学金融的，我学金融从头到尾想的都是数字、赚钱、差价，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会相对来说更理性一些吧，就是理性会限制我，理性也会去给到我更高的效率，对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你真正去突破自己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些疯狂的举动，性价比很低的举动，它反而是疯狂的。就比如说，你像对于我们来说做生意，我能想哦，可能这样做是性价比最高的。但是有时候呢，就是你做一些可能看似很傻、没有性价比的事情，但是它有可能突破一个阈值。对吧？那这就是你就为什么最后的一些超级天才，你会发现他的那些爆款是一般人根本做不出来的，因为他非理性。
很认可，但是你没有回答我第二个问题。
又什么问题？我又忘了。
我刚才说的是 IP 的这套本事，就成为博主也好，成为 IP 也好，这个本事在除了成为博主以外，还会有实际的应用吗？它是今天当下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吗？它会有更大的价值吗？
或者我这样说更本质一点。凭什么所有的新的经济业态、新的造富故事、新的创业故事几乎都跟流量有关系？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反了，我们是讲反了。就是当你的综合能力特别，我经常说，就是你们承不承认一个非常残酷的道理，就是一个人如果在职场里面更牛逼，在生活里面别人觉得他好幸福，对吧？他做自媒体更容易，大家都承认。然后我又说，那你们报课程是不是因为你们在职场里面不够牛逼，你们在生活里面不够如意，所以你们才报课？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悖论。因为如果一个人在生意里特别的牛逼，他有人脉，他有项目，他在生活里也有特别的幸福，他有各种各样的大房子什么的，他什么博主他早就做了，他更容易成功。但很多人呢，为什么做博主？是因为他不够成功， 这就是个悖论嘛。既然你不够成功，你做博主就会很难，
它的概率低。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做博主首先你要是综合能力更强嘛，对吧？你就说那种比如说你面对镜头你非常的从容，你的自信，或者你有审美能力，这非常的重要。审美能力，你说这些东西跟自媒体有毛关系啊？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做什么都需要。但这里面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为了做博主做好做赚钱，然后你会发现他会倒逼你把生活里面的更多的你在方方面面都需要的能力同时锻炼起来。它是一个倒逼。你本来你不需要提高审美，你不需要学会跟人打交道，你不需要在镜头面前很从容，你不需要有这种自信感，但你为了做博主你发现原来这些也都需要，所以你成为了一个综合能力非常强的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在职场上也更好了，我发现我在生活里面我跟我的亲人交流的时候他们也觉得更舒服了，因为我们有了同理心。但所有的这些都是我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博主我倒逼自己训练出来的。你想成为博主你会发现你必须什么都好，什么都好之后你生活里面什么都好了，就是你究竟是一个正金字塔模型还是个倒金字塔模型都说得通。但是你就想你说有一些刚做自媒体的人可能突然接了一个广告或者什么，他也很懵，然后未来他会焦虑说哎呀我何德何能开始赚钱了。他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我们有比如一个月赚10万20万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焦虑，就比如说我流量下来了我担心我抓不住这个钱了，我慢慢没有怎么办，他很焦虑。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就说很简单，你就开始花钱就行了。你一个月赚20万的时候你要学会花钱，我经常说你就学会花钱，不是花钱享受人生，而是花钱体验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生活，去快速的用钱来买见识买认知买突破。然后他会发现果然他的见识啊认知啊什么因为花钱这种急功近利的方式他快速的提升了，所以呢他会干什么都更加的从容，他也会知道自己哦可以越来越优秀，可以快速的成长。那你说是不是做自媒体让他成为了一个综合的优秀的人？这个时候他不干自媒体了，不干自媒体了，他干什么都是成功率更高的呀，因为自媒体需要的是个综合能力，而因为做自媒体他才有了这个综合能力。所以你不能说自媒体只是流量。
嗯，我觉得这段还是挺精彩的。有没有感觉录播客是一种不一样的生产方式？
我其实也经常听播客嘛，就是尤其是在那个苹果手机上听播客，就我是开车的时候听。
我说话声音突然这么的
气泡音？
对啊，发生什么事了就
我进入到那种录播客的那种那些什么的感觉。我觉得每一个点进去一个播客的人就像是我们之前说的像小红书啊像哔哩哔哩那样的，就他们愿意去花时间去听一个东西是真的愿意去，至少是想多听一会儿的。他绝对不会像那个抖音那样的我会被算法去推着走，我有自己的主动的选择权。所以播客这一块的话，因为大家是主动选择的，肯定就意味在商业上大家更精准啊，我们知道大家想要什么呀，所以对于思思来说的话他肯定是更知道他的听众需要什么的。
我觉得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是，如果我自己都爱回听这一期，那这期内容一定是好的。我过去没有放出来的都是我觉得太平了，太平了就是我自己日常都不会觉得牛逼啊。
嗯，
因为我觉得今天或者换句话说我带入到一个观众视角，就是我如何花时间嘛，我把时间花在哪里。如果这一期我觉得我自己爱反复听，我觉得有震撼到我的地方，那值得被放出来。可能我们也慢慢到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出作品，就是作品才是被别人记住的东西。那如果这个东西它不足以成一个作品，那一个月不更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也试图跟你讨论出一个作品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某一种程度也是一种压榨，就是把一个人像榨汁机一样压榨压榨压榨，把他过去可能你3年到5年之内所有的最精彩的东西用一个密闭空间榨取出来。
而且这个过程其实比较关键，是要榨那些你没在直播间说出来的。
嗯，
就是因为我理解啊，你在这3年的不管是直播也好教课也好，你在不断的输出过程中一定在脑海中沉淀了一套比你输出的东西更高的东西。
嗯，
我们往往都是在这种对聊过程中把他的自己的这个精彩内容输聊出来了。
嗯，所以我不会惯着嘉宾。对，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时候我打开直播间我其实知道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套路，为了留人然后要不断的往里加水加水加水。
嗯，
我认为我的播客是一个抽水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你刚才的那几大段相当精彩，但是那几大段不是你日常有勇气放在直播间里的东西，因为你会考虑听众是谁，对吧？
对，是的。因为大家直播多了，因为应该会知道其实麦克也好带货也好最重要的是状态。就 有人说你看那个大狼谷夫妇啊什么的，他状态特别的好，但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状态一定会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场有很多人。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现场如果有很多人，你们的状态会更好，因为会有很多的反馈，很多的反馈就推着你向前走，你会很嗨。那在直播的时候呢，我们面前可能就是三部冰冷的手机在照着我，我呢在桌子上放了一个这样定制的四个字，弄成一个小小板叫如沐春风。因为我有时候因为会太投入嘛，情绪投入进去的话很容易被里面的一些问题啊，一些不好的我不喜欢听的东西啊，就因为太投入了而情绪失控嘛。我会有一个小题词的叫如沐春风，我说我一定要给这些人一种如沐春风的在听我讲课的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这你们会觉得啊我有这种习惯。然后呢我还要提醒自己，因为我是三个直播间同时直播嘛，我说哎呀三个直播间人一起来看我呢，我不能因为一个直播间的表现那两个直播间很懵逼，这老师怎么了，对吧？就所以直播这件事儿我肯定是会更加的客观更加的理性的，因为每一次会来一些新人，我不是给老人播的，我每一次是给这个直播间留下的人给他们去听的，他们每一次是第一次来听的，我们还会买流量，平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理解，这也是我恰恰感觉到非常恐惧的部分。
对，
我觉得作为一个好像这十年有一部分人也走到了一个分岔路口，有一部分人很幸运他可以继续的去创作内容，有一部分人他可能要往带货或者直播的方向走，他被迫改变了他的生产方式。我觉得就是我比较怯懦或者胆小，我愿意沉到一个流量非常小的播客的领域里去讲真话，因为我觉得这对于创作者来说就像一条河流，你总归会往你希望和期待的那个方式里流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转变你自己适应
了。当你真的能进入到那种心流状态，你每一次的讲课只是在我要把这堂课给这一次来听我的直播的人讲得更好，每一次都在挑战。这种就是那个时间，就是我上播8:30到12:30这4个小时，可能就是我平时的那种半个小时的感觉，它就过去了，它是有非常忘我的那种状态。所以就是在我直播的时候，我会给我们的那个中控一个要求，就是一定不要有动作，哪怕是你抖腿或者什么这样小动作都不要有，它很容易就像什么，就像我练功突然有一个小蚊子飞到我这里，完了走火入魔了，就一下就断了，你知道吗？脑子一下就乱了，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投入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说我一年去讲课，每一次早上的直播内容是不断的迭代，但是每一次讲的差不多，面对的都是小白，会不会把我限制住？不会的，我认为我离着一个完美的大师级的这样的一个直播太远了，我还能更好啊，要不然为什么直播间才这么点人，我一定还能更好啊。
你现在直播间同时在线有多少人？
三个直播间我们现在加起来也就150到200人吧，150到200人才，但是我们这转化很好，因为我这种直播就是我只要爱学习的人，所以转化还会很好的。如果说把这件事真的当成是一个很机车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那肯定早就疯掉了，所以他必须投入情绪，必须投入情绪，你只有投入情绪才行。但投入情绪的话呢，你就要想投入情绪是一个双刃剑嘛，它容易失控，因为你可能需要理性，所以你就要想这个情绪一开始你怎么去酝酿它，你是怎么去准备它，你再告诉你自己你这件事之间做什么。我会告诉我这一次又要给很多想好好学自媒体的人，他们渴望向好的人，给他们讲一些真正牛逼的靠谱的知识，我不能用因为个别人怎么怎么样，我每次在面对新的人，我在帮助新的人，就像我在我看来就是，我虽然不能自比明星，但你说明星一个在我看来一个非常优秀的明星，他一定真的是喜欢每一次唱这首歌的，因为他唱这首歌面对的是不同的人，喜欢他的人，他在给他们传递价值，人是不一样的。我就让他说，就是你们每一个做自媒体的人不要被数字弄的，哇这个人直播间，我的直播间只有30个人在线，那是30个人，咱现在面前十几个人直播间十几个人在线而已啊，但是这是十几个人都在认真听，它不一样的，你把这个场景真正的脑补回来。所以我在直播间互动，我怎么互动，我说现在我不是在讲线下课，我看不到你们的眼神，看不到你们认真听课做笔记的样子，能不能有收获的同学在留言区回复有收获，哇一堆人回复有收获，一堆人说老师我第一次来，我又面对了一群不同的人， 所以它就是一个双向的一个化学反应。用明星演唱会这个举例，我觉得真正一个艺术家，一个艺术家他每一次唱同样的歌，哪怕他唱100遍1000遍，每一次也是不一样的，太多的不一样的东西。我就这样，很 enjoy， 很享受啊，所以这种人也很难有大的突破。真的，你会发现这是很限制人的，这种思维它是很限制，但我知道它很限制，所以我就把希望寄托于更多的业务，更多的业务。
我理解，因为我脑海里想到一个画面，就是我记得是去年的时候，我和全全去看周杰伦演唱会，在海口。他的状态已经是一个他现在年龄的状态了。
明白。
你知道那些坐在台下的观众在期待什么吗？期待他创作，期待他又创作了一首真正的作品。演唱会就像交付。我可以跟歌迷握手，可以有很多的互动环节，我可以用心的唱我过去的每一首作品。但今天你如果是一个歌手，我真正对你期待的是你下一个作品。
是的，这就是什么呢？但如果说你有机会免费的来听一个明星的演唱会，是不是他用心的唱几个成名作，你就已经太开心，因为他超出你的期待，所有的满意和不满意只来自于他跟你的预期的一个差值。所以说你给他的预期是什么？
你在跟我谈论的是交付，我跟你谈论的是创作，或者是我跟你谈论的是使命。我认为一个真正的优秀的创作者就应该像宫崎骏一样，他可能在他死前都有一部可以获得奥斯卡的新的动画长片，他是这么一个创作者，这就是他的命。然后你说宫崎骏应不应该开一个画画班，应不应该认真的去教会新一代的绘画作者去成为一个好的导演。
你就像我之前做小红书，我做酒店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博主啊，然后我去写情感类的文章啊，对吧？但是我不会教大家去写情感类的文章，这是因为我做了才知道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的事情。但通过做这件事儿，我知道什么是更多人能做的。就像宫崎骏，我们看到了他这么多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动画作品，然后呢我们看到了久石让，他有那么多的配合的这样的一些曲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但他们可能呢会发现，哎，比如说这背后有没有我因为做了这件事情，哎，我可以分享给别人的，那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最后分享的是什么？是人生道理。更多的这种艺术大师最后分享的是人生道理，是从这一件事领悟了一些大家都能去听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创作和教别人。就像我之前特别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你子璇你听没看看各种各样的网络小说、玄幻小说、休闲小说。
我现在一般都看一个，就是我喜欢看他们的广告，你知道吗？就他们的广告一般都录得特别狗血。
就我去看那个各种各样的网络小说什么的，就是他们有什么修仙嘛，然后我就觉得那些人很厉害，因为他能写一个修仙小说，其实说明他其实把人生的很多的道理想明白了，他才能写出来。因为他会里面会写什么得道修仙要走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路，然后呢就很经典嘛，就是每一个人可以用不同的自己的一个，比如说我用剑道，我用刀，我用斧子，我用暗器，最后但是都是得道修仙，最后发现什么呢？就最后的那些东西是一样的。就像思思安说，那我无论是那个久石让，我还是宫崎骏，我在创作，但最后我可能想到的是什么呢？想到的是人，我们这样的他这样的精彩的人的一生，他悟出了什么？因为创作而得道，他把这个道分享出去。那这个道可能是你无论是唱歌好，还是画画好，还是跳舞好，你只要是一个艺术家，你们发没发现那些鸡汤的书最后讲的都是差不多的？发没发现？因为道理就是这些道理。因为它是一些人生的什么，人生的什么底层逻辑，人生的真北，全是这些东西啊。所以你最后分享的不是你擅长的这个东西，而是你通过擅长的东西领悟到的，找到自己的擅长的东西需要什么的。我干的就是这件事啊，我又不是说我是上来就教别人做自媒体，我写情感类文章写过10万加，我做酒店类的那个写过爆款，我什么都做过，才悟出来了，哇，原来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丰富的人生把自媒体做好去赚钱。我用这么多的事悟出了一个是这种逻辑的，教别人的话是什么的。
池老师，我有个问题，你会给粉丝相面吗？你说你这个长相比较适合做这个博主，那个长相适合做那个博主。
我这个会在麦克之前来讲，因为有一些话在麦克之后我就不方便讲得很难听了，对吧？我会讲得很 nice， 对吧？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戴一个 大狗熊的帽子，这样的话会让你变得更有青春感，可爱一点。你看这个博主他这样的行不行啊，他会试一试，对吧？就是当然我会在课里面说，就这个东西不能针对人，你可以去扫射，但你不能点射。在直播间里面可以，在直播间我很简单，我拿一包干脆面，哎，我说大家，你们是不是发现只要露脸真诚做这种带货号都行？他们说是，老师我有希望了。然后我就说那我行吗？我撕开个干脆面，边吃干脆面边带货，我说哎，这干脆面怎么那么好吃，脚本没问题，什么都没问题。然后我说你觉得我这张脸你能买得下去吗？他们就明白了，我用自黑让他们知道，哦，原来我也是，哎，这些都是有技巧的。
我就特别好奇你怎么保护粉丝的自尊心。
对，是的是的。所以我经常说，我说没有笨的同学，但是有很多基础不好的同学，这是实话。没有笨的，他是基础不好，他没有，就是你说他那个基础是什么，可能从小学初中高中就不断打下了那些好的一些学习习惯啊，思考习惯啊，他就没有这些基础。你说他学什么都慢，能力他学什么都慢。我现在会面对一些这样的，所以我前面我们有很 nice 的助教老师啊，去一对一的去很耐心的去跟着。
那你受不了。
所以我就是他们如果一上来就找我，我一定会疯掉，这是实话。但所以说就是跟他们学个二十几天然后再找我，那个时候大家其实就清楚了自己现在的水平了，就很多人不敢找我，很多人学完了课程之后不敢找我，就是真的是这样。就学之前就是奔着加池老师，学完了认真学完了之后过了一两个月才找我说，池老师我准备好了，知道吗？就他本来觉得自己做好了华山论剑的准备，现在发现差了好几个境界，他会有一种恐惧。但是就看这个时候他愿不愿意去开始真正的去达到那个去华山论剑的水平，那么那最可怕的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没有那个水平。
助教老师要进行一个月时间的这个培训来让他建立逼数才能跟你沟通，不然的话你很容易把他喷走。
我不会把他喷走，但是我会让他很失望。我会让他很失望，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不可能用几条语音来解决你的问题。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可能得经过半个月到一个月，然后这个时候陪跑我能让你跑得更远。就我要什么呢，就你先有独立向前跑的能力，然后我才能给你好的方向陪你跑得更远。但是你自己连独立跑的能力都没有，陪跑是无效的。而想获得独立向前跑的能力，这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练习，所以我们要用三周的时间，让大家至少三周，三到四周嘛，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向前跑的能力，然后我再带着大家向前跑。否则的话，我就会很温柔的说：“哎呀，同学，你现在这个情况，能不能先把课程咱认真的先复习一下，对吧？然后呢，我把咱俩的聊天置顶了，你学完了之后呢，来找我就行。”那个时候效率就会高起来。
我能感受到你刚刚在笑声中正在咬牙切齿的。
对，不听话就听话太重要了。但是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很不公平的事情，就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大家同样交着学费，但特别听老师的话，走向了社会呢，大家也是交学费，就不把这个老师当老师了。很多人就是把他当成甲方，把我们当成乙方。能理解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这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就是这个老师能给你的是秘密，这个老师能给你，他藏着秘密，他只要告诉你一个秘密，然后他就能马上赚钱了。但实际上这个老师不能给他一个秘密，对吧？你初中高中大家看到的都知道，我要经过九年义务教育，对吧？然后得拼命那么多年才行，知道得从这个老师身上学那么多的东西，这个本质上还是信息差。大家都觉得做自媒体一定有一些赚钱的秘密，只不过他们藏着掖着。就是我觉得我经常说，我不给你们走捷径，我让你们走的是正确的路。其实普通就是捷径永远不属于普通人，捷径属于什么人？捷径属于有资源的人。什么叫捷径？就是我现在的资源能马上找到一个能把这个资源快速变现的地方。捷径属于投资公司，风口红利都属于投资公司，因为投资公司可以直接投在风口上等了好多年的。那普通人是啥？普通人就是不能走错路，因为你走错路这几年全浪费了。普通人不怕慢，普通人就是什么呢，我走正确的路慢慢的去积累， 只能是这样。你知道我他们就像说，哎呀，现在做美妆来不来得及，现在做家居来不来得及，现在做数码来不来得及，全问这个来不来得及。那么你就发现这是个特别常见的问题，对吧？然后我就说，只要你选择了这个地方，选择这个赛道，它有市场，有消费，就永远来得及，因为消费永不眠。用消费永不眠这五个字就让大家放下焦虑，因为你只要有市场有消费，美妆护肤母婴什么乱七八糟的赛道，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还有人在这个行业里面买东西，就意味着甲方永远需要新流量，品牌方永远需要新博主，没有新博主广告公司都饿死了，平台也更需要新博主出来，要不平台就死掉了。但如果这个行业里面没有消费，你做的再好变现都很难。所以我们经常讲，你要做的内容是离消费近，离消费近。接广告是这样的，但如果你是做 IP 卖自己的东西，那就是离你的什么消费人群近了，就是另外一个逻辑了，它跟你做的人多不多没有关系。所以我经常说什么叫做强者只看需求，弱者才看供给。就是你比如说开饭店，你说饱不饱和？
饱和呀、
饱和。但为什么还有人开饭店？因为人长一张嘴，只要开好了一定能赚钱，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只要你的饭店开得好，它一定能赚钱。人长一张嘴，人要吃饭，对吧？你做赛道也是，你这个赛道最怕的是什么？是你做好了之后有流量之后发现变不了现，但是只要做好就一定能变现，你做就完了呗。因为只要能做好就能变现，所以做的人多呀，这很正常啊。很多人是什么呢？这个赛道做的人太多了。有没有哪些赛道没人做？那不就是不变现的赛道吗？我经常讲一个例子，我说你聊聊什么聊婆媳关系这种东西，那好有流量，有争议吗？对吧？但是你说要换到我们就不聊婆媳关系，聊的是什么呢？每一次去看父母拎什么东西让父母很开心，本质区别是什么？后者离消费近，我拎的东西能是广告，我们非常的功利。但是你做这件事你可以同样做的有趣，可以同样做的有话题性，你可以同样做的有价值，都可以啊。
嗯，我们聊了那么多其实都没有聊你的新书喜好。
我真的觉得哈，就是一本书它不像几千块钱的课，就如果你想好好的去学自媒体，然后呢这本书就几十块钱，那你知道这个书的作者有水平，知道这个书很系统，那你就买，开卷有益。我们只怕浪费时间，而不怕浪费钱。几十块钱它这个决策成本很低，其实只是怕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就是这个老师这个写书的作者是不是没水平。我觉得讲了这么多，大家觉得我这个作者有水平，然后这本书他说很好，一定值得你读完，剩下没有啥了。
我更多的好奇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些跟你的新书中间的差别是啥，哪些覆盖到了，哪些没有覆盖到。
就是我们天天都能刷抖音看小红书，然后用更好的体验去学各种各样的知识，为什么还要读一本书？因为书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就为什么我们平时刷短视频看到一个创意能马上用得到，能马上展开，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完整的技能树，一棵大树，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叶子都能落到我这个树上，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知识体系，都是这几种东西。书就是这个好处，书能给你一个体系，让你以后接得住天天你看到的听到的东西。我经常说做自媒体的终极是什么样，就是你用做自媒体人的眼光能看万事万物，你用自媒体人的心态活每分每秒，就是你所有的每一秒你都有可能快速的连接到，哇，这可能是一个好选题，因为你有一个很完整的知识体，知道任何一个东西可以经过几步的加工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书就是你多看几遍的话，它的好处就是给你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不是所有的都是碎片化的，你学了很多的干货最后发现自己不知道做什么。书是什么呢？书是你全部看完了之后能发现原来自己有很多事情能干，这是两者的区别。所以我那本书起号然后自媒体人的六十个核心的干货，就是从定位、搭建、起号、运营、变现五个板块，每个板块十二个核心知识。你就看做个号就那么几件事吧，定位，定完位之后搭建这个账号，怎么起名，怎么准备第一条作品，怎么做准备，然后呢起号，第一条爆款，如果持续的爆款，流量跑起来，定位有了，搭建有了，起号有了，接下来是什么呢？运营， 你中间会遇到九九八十一难，对吧？你变现遇到了瓶颈，发了好几条作品没有流量，想放弃了，各种各样的事儿。然后呢，变现放到最后，变现放到最后，因为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你定位对了，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离赚钱越来越近，所以说变现是最后，就是你赚到了钱之后该干嘛。
但是你定位一定要定对，
对，所以定位是第一章，一定是从定位开始的。其实我一直觉得做自媒体是一项艺术，是一门手艺，因为我一直把做自媒体的一个账号想象成你不是只做一个产品，而是做一个项目，所以说它是一门艺术。你一个人要身兼数职，它是很爽很酷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只觉得做自媒体就是我要创作爆款，我觉得没有意思。我之前教大家做新媒体的时候，我说其实你能把一个企业的账号做好，你其实会鄙视做自媒体的人。为什么？因为你能把一个企业的账号做得特别的好，你会在做自媒体的基础上又多一些什么呢？行业技能、商业技能。所以我就说，做好企业的人同时基本上都能做好自媒体，个人自媒体它会更简单。但其实现在来看的话，随着那个自媒体各种各样的发展，其实对于做自媒体的要求会也越来越高了，可能这两个方向区别也会越来越大了。因为做企业，未来做企业新媒体的话，你品牌啊、预算啊、什么团队啊、什么更重要。但自媒体的话，未来可能你个人的这个定位啊，还有所有的逻辑啊，你必须要先想通。然后这本书反正就是从头到尾全部给你讲一遍。
就这么重要才卖几十块钱合适吗？你那5980还卖不卖了？
哎，这就是书和课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就一定有人会问，对吧？就是你买了书还有课是吗？书是让你道理都懂，但很多人道理都懂了还是没有过好这一生。课是逼你拿着小皮鞭抽你，然后推着你向前跑的。
你就是那健身教练每次跟你说再坚持十秒那个。
啊、对，你说你书和课不一样的，对吧？道理都懂，你要先道理都懂。
啊，咱们这一期送20本呗。
啊，行。
那个大家想要这本书，把想要打在公屏上啊。我们播客一般会这么说，就是看优先大家发的笔记吧。如果笔记记得特别好，这20位，我们就把这个起号送给大家。因为我们三个都做 IP 嘛，而且都活了超过10年、
嗯、
啊，你没有好吧？
我没有，我是小朋友。
行吧，咱俩超过10年，他已经超过5年了。我想说，我们这个播客的节目叫《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嘛、
嗯，
我觉得做好一个 IP 或者是做好一个自己的账号，就是离商业更近的一步。可能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博主，你有其他的主业，你有其他的梦想，但做 IP 会。像你说的，锻炼自己的综合能力，让自己离钱、离商业更进一步。我们现场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是我自己想问的，可能跟大多数人关注的不太一样。我的问题是博主和平台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去年我开始做直播带货，然后是基于私域做的，不是基于直播间做的公域流量直播带货啊。我当时其实是有一个思考和观察，我会发现啊，随着平台大数据能力的增强，它其实会比博主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
嗯，
啥意思呢？比如说过去，比如说我投差评，我是想投差评，比如说可能400万粉丝里头有多少多少是数码人群，对吧？我一个品牌是基于这样做的决策。我投毕导，可能毕导他多少多少粉丝，有多少多少高校学生，我可以去根据这个博主的调性去定位他需要的这群人。但以后平台有了越来越多博主数据之后，我从你们后台抽这个数据就完事了，我干嘛还要找你们博主呢？就他信息流广告本身它的效率就更高。我有时候在思考这个事情，比如说像过去可能说平台他们会来投我，投半佛，投毕导，投什么的，对吧？他们是基于我代表这群人。但是当平台拥有了我、毕导、半佛等等等等所有博主的资料之后，他会有更精准的数据。就比如说像字节这样的平台，对吧？他可能同时拥有500个汽车博主的数据，而且已经拥有他们每一个粉丝的运动轨迹。就像你说的，其实在自己的算法是很精准的嘛。那比如说他投我，他只知道我有500万个爱看汽车的人，至于他每天看几条不知道，然后呢每个人看到多少以及有多少预算不一定知道。
我明白你的。
但平台他会定位一个粉丝，我今天看了虎哥说车，明天看那谁说车，后天看那谁说车，而且3次看的都是小米苏七，因此我把这个客户的线索卖给小米苏七，我可以卖给他1000块钱，因为这个人必买。就是我想到这个之后，我就觉得其实 博主他是在为平台创造数据的同时在成为平台的赛博佃农，甚至是帮助平台给消费者打标，当把这个标打之后平台不需要你了。所以去年我们就开始囤私域嘛，我囤私域的初衷就是我想要找到一个不去给平台打白工的活，因为我感觉微信这个生态它本身给用户打标能力越来越强，因为你可以感受到现在公众号信息流、朋友圈以及视频号信息流广告都越来越多了，它商业化能力增强，它打标能力增强，一定是它在掏空博主背后的粉丝画像能力，然后当它的打标能力更强之后，它一定能够做到比广告能给广告商更优质的出价，对吧？因为它你投我肯定有一部分粉丝浪费的，但它有一个很强的数据能力之后，尤其你看有大模型 AI 越来越强，它迟早有一天能够做到你不用投博主了就投我吧，我直接把每一个粉丝都给你定到清清准准的，然后呢博主在前台给粉丝打标，打上他们的消费和行为标签，然后平台在后台拿到所有数据之后夸夸卖人头就行了，我根本不需要投博主了。这是我去年我想到的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为什么那些广告商会既投平台又去投博主，那本质上不就是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吗？那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叫曝光，第二就是转化。那第一，平台的这个曝光给到你的这个价格，如果大家都发现这个合适的话，我只卖这些流量，一个竞价的模式，他会发现如果我想买更多的流量的话，竞价太高了，我的曝光成本太高了，我莫不如买你子权的流量，虽然你的精准率只有35%，但是你的性价比是它的7倍8倍，我认，这是第一种。所以说呢，它会让你的整个的一个报价的参考和平台的这个参考去挂钩，你们两个呢会成为一个竞价的一个对手，所以说你的以后的广告的报价同时会参考到，也是你就需要了解他们如果去投信息流广告的时候他们的一个成本，用这个来去给你的定价更合理，让你有竞争力。第二呢，更重要的就是你的一个溢价，就是对于很多的类型的商品，很多类型的商品它需要的是博主的推荐属性，因为这个时候就像有的博主他可能说我找你做个代言就行了，我需要投你的账号，而是你和我的品牌同时出镜，然后我直接投信息流，很多人是这种打法，对吧？小红书现在越来越多也是这个趋势，我投几个博主，我发现了这个博主他的家他的内容和这个商品出现在一起的时候，哎，效果特别的好，我再给他追投，我投的是这个内容，因为他这个内容比我的信息流广告要更有种草能力。所以第一就是你作为创作者的一个价值赋能，比如说你的创意，第二是你的身份关系赋能，你对你的粉丝，第三就是你本身的一个定价的一个逻辑要有性价比，你后两者是提高的，第三个呢可能是你可能会浮动或者下降，你最后呢我觉得就永远不会说你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当你说的那个广告越来越精准越来越值钱，也意味着甲方想放量一定要越来越贵了，他就只能再找便宜的渠道了，你们就当便宜的渠道。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以后可能对于博主来说，你的广告的那个就是你拍的东西它不只是面向你粉丝的一个东西，你如果要真正做到被甲方所看重，很有可能将来会要求你要考虑到这个素材在你的非粉丝人群中它有没有竞争力，它是不是一条好的广告素材。
是的，所以现在很多的那个广告在找你合作的时候，尤其是抖音小红书会同时要一个授权，对，同时要授权。
对，因为我今年已经看到很多，比如说像董太太的小红书，她有一条花旗参的广告被投了好多。
嗯，对的，
对吧？那个
我觉得很划算啊，就是广告商也是花钱铺你的脸，你反着想嘛，很划算啊，
非常划算。
广告商拿着这个切条帮你投了多少钱，你的脸就铺光了多少次，但是要考虑到一个美誉度的问题，这张脸刷太多次我就讨厌了。
对，
这个其实我就说嘛，就是你这个小博主，如果万一是个大牌找你的话。你不赚钱也要合作在初期，因为它是你的一个背书。
对，我给谁做过，对吧？
对，
是你前期的案例。
你接过超一线，后面一线二线都会找你，但你一开始接了个三线，一线就再也不会找你了。
这点很重要。你前几个甲方，
前几个甲方非常的重要，你能不能忍得住？
大家还有啥问题吗？
我顺着你这个补充一点，就是什么叫知道那么多道理过不好一生？前两天我们俩在吵架，能说吗？
说。
前两天我们在吵架，我们今年本来准备做一个备婚的小红书账号，然后呢 全全说他要特立独行，
嗯，
他说人家的备婚账号都是在推荐说哪家婚纱好，
嗯，
哪家场地好，
嗯，
对吧，哪家这个酒店好，
嗯，
我要反其道而行之，
嗯，
我要讲讲我有多么不愿意结婚，嗯，是你原话不，我有多么的恐婚，我有多么的躲避这件事情，我当时脑子真的是轰的一声，我觉得一个家庭总有一个拖后腿的人。就是他今天已经是一个大博主了，
嗯，
他的广告也特别好，
嗯，
我想跟大家说策略为什么重要，
嗯，
去年我让他去铺私域的时候也是一个团队都不同意，天天挑我毛病，我很难当下来告诉他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你还要告诉他健身当下是很痛苦的，你要忍，因为明天会是很美好的，
嗯，
我觉得做教育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就大部分人是因为看见才相信，
对，
你要让他先相信再看见，哪怕他今天已经是个大博主了，你要想尽一切的办法跟他说，嗯，你的这个想法很好，但我们可不可以，对，就是其实去年也是铺了私域之后，今年整个他的广告量又翻了翻，我们从春节到现在就没有歇过一天，嗯，三八节他广告比我还好，但是你知道你肯定得预先做一些操作，这些操作你很难跟外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很努力，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一些看上去不赚钱的事儿，因为做私域是一件又辛苦又不如广告挣钱的事情，因为我们今天谈论到广告怎么赚钱，带货怎么赚钱，直播怎么赚钱，我想说有些时候是未雨绸缪，当你从第一个通道穿越到第二个通道，就是一个账号能做三种变现是很难很难很难的，你穿通道的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但也唯有你做了一些非理性的选择，对吧，不躺起来做一些很难的东西，你才可能有明天的收获，这个也是我觉得听我们这个播客不只是零到一，更是十到一百的阶段要告诉你你要做好的准备，就是今天我们可能谈论的很多东西是你当下作为一个非博主的人群你不需要用到的，但你相信我，当有一天你成为博主了，这一段就是金玉良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一起之间彼此要交流的，因为人就是不理性的，人就是想要由着自己的性子来的，你的性子可能好，我相信啊，全全作为一个有才华的人，他做一个非备婚账号也能火，对不对，但是大家要看到筹码不一样的是什么，这是他的第二曲线，他的第二曲线哪怕不火无所谓，哎 whatever， 就补充一个我的人设，他是有子弹的，但可能对于新手来说没有那么多子弹，你没有那么多选择空间让这一次对吧颠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不一样的地方。
啥是不一样的地方？你是说新手要更加注重看定位吗？
就是，我觉得新手或者是咱们普通人是没有任性的空间的，
嗯，
因为我们听到很多人说我就想这样干，对吧，听到很多我就是想这么干，但是你如果有一个东西是让你要臣服的，就是今天咱赚钱的时候就谈赚钱，
对，
做商业的时候就谈商业，谈赚钱，谈市场，在市场商业中建立理性和客观，你不要我今天跟你谈市场你跟我谈情绪，对不对，你跟我谈你喜欢，你的喜欢能否变现呢，它被这个市场规则所接受吗，我跟你讲一个很有意思的，我日常因为也在做用户的答疑，我就发现一件事儿，大家描述一个东西往往都怎么描述呢，先说我自己这个我的履历加我不擅长什么加我想得到什么，就有点像什么吗，就思思我告诉你爱马仕有多好，我今天有多么需要这个爱马仕，我有了这个爱马仕我就可以一二三四五了，但他永远不告诉你他的钱有多少，以及你准备为了买这个爱马仕付出多长的时间去存钱，以及你该怎么配货，就如同我们转换成 IP 这件事儿也一样，你今天告诉我说思思我要成为一个美妆博主，我就准备去泰国旅游度假，你只是在跟我描述你成为了博主之后你想如何消费，你不告诉我说你想 how to 成为一个博主，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要把大家摁住一定要听完这一期，因为今天驰骋其实也是代表了我的价值观和我的想法，我这话我跟你们说你不信我得换一个人来跟你们说，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就是最难的最难最难的事情，就我经常会说嘛，就如果说你为了自己的开心你可以不听你可以不看，对吧，但如果你为了赚钱，请看在这么多人这么多人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先走完了第一段路的份上，你把这些方法用到自己的身上，我不是让你用这样的方法一路走到黑，而是你先走完这一段路，你后面才能看到更大的空间去完成你想做的事情，你前面这个基础没有打好的话，你后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海市蜃楼，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可以，你成为了一个超级 IP， 你做什么都行，而且你做那些你任性的事情它更有流量，但一开始你是 nobody， 你不能做这些事情，没有办法，对不起。还是那句话，对吧，你刘德华、周杰伦他们现在做什么都行，但他们也是最一开始只从一件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开始做的，他们现在可以任性，但当时他们也只是做一件他们喜欢的事情，而且那件事情有市场，都是这样的。
哎，那我想问问你，看我们又要说要去前期的投入，或者是很多东西它是非理性的，对吧，就非理性才能够创造超额收益，但是我没有说要遵从，要去遵从，要去臣服，要去尊重规律。
我们说的是天才非理性普通人先九年义务教育。
哦，好的好的。
我既然这么说，我说就做美食号其实也挺简单的嘛，因为你会发现就是这个菜做的有特点，乱七八糟的道具都好，然后我就说有一些做美食号就卡在了几千几万粉丝的，我说你没有发现就你拍摄上怎么都不能再往前进一步了，你已经真的做到了竭尽所能，而且做得非常的好了，挑不出毛病了，你做的美食也好，什么节奏拍摄剪辑什么都好，为什么就卡在了这儿？因为你一直在教别人而不是在挑战自己，它的逻辑不一样。就比如说我做美食，我能把这道煎牛排我能按照抖音的要求做得特别的完美，能按照小红书要求做得特别的完美，然后别人看到我这个煎牛排一定会很喜欢，但是问题就是他在教别人他会的东西，最后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就是我能不能用我会的东西去创造一个我靠我居然发明了这个，它既简单又好玩又好看。你会发现老师好我叫何同学，他是不是用这个逻辑，用我的本事挑战了我自己，做了一件我自己觉得特别牛逼的东西。美妆、家居、护肤、母婴、育儿，所有的人最大的限制就是我在教你我会的东西，把我会的东西做到极致，我是一个超级牛逼的老师。但是你的上限被锁死了，但是你要先达到这个呀，先达到才能突破呀，先达到之后你会发现我到了瓶颈期。我们最后一节课叫做什么呢，叫突破瓶颈。怎么突破瓶颈，这个时候就开始我从教别人开始教我自己，改变自己。你发现咱们做公众号，你最后就最后最牛逼那个时候不都是什么了，我靠自己做出来之后我怎么有这个想法，太牛逼了，最后都是这样的，对吧，做任何的一个赛道都是。
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才是真正回归到了本质。
对，
你就想我们小的时候打开电视，
创作，对，
我们小的时候打开电视机看什么啊，少林嵩山和武当，一个小朋友在学武功的时候他就是要通过一天一天的站桩，
对，
一日一日的学习，然后最终习得了这个武功。为什么这个规律这个本质到了 IP 行业不一样了， IP 行业个个是神童，哎，就有了，这是这个东西才是不正常的，
对，
这个东西才是被创造的，别人误导你的，因为真正的神功就是日复一日，
大家看不到背后，忽略了背后的东西。
我特别想跟你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回北京的第一件事，第二天去了直白，大家都知道直白的那个 CEO 是我好朋友，然后我就过去跟他个建议，我说今年你别扩规模了，你去做个人 IP， 你去做创始人 IP。 然后呢他和他的合伙人呢就讨论这个，我如果今天做创始人 IP 我的战略是什么，他们最后就说两个字，重复。他说我们直白今天有30万的付费用户就用好了重复，那我今天做个人 IP 也是一样的，就重复呗，就他们很轻松，他们没有觉得这件事情苦大仇深。这个又再次印证了咱们今天所谈论的东西，什么叫综合素质，就是你通过大量的练习习得了某一种手感，这个手感就叫赢的手感，你可以放在做创始人 IP 身上，你可以放在做企业身上，你也可以放在开线下店身上，但这个叫赢的手感。我们在讨论你如何从零到一积累这个赢的手感，
对，
第一阶段都不是创造，第一阶段就是重复，
答案都在市场上。
嗯，哎，这句我很喜欢，答案都在市场里。
嗯，答案都在市场里。
那我怎么找到我的第一个爆款呢？
我个人觉得啊，从我们过去的经验来说，爆款其实不是找到的，爆款好像是调教到的，就是调准校正，就是你发了这个之后，你看我们刷抖音的账号就是这样的，你会发现有些那种突然火起来的，你还记得有一次咱看到情侣挑战吃那个叫什么辣鸡爪还是啥，那个男生用女生，女生用男生的那个。就是你刷他前几个作品其实不怎么精彩的，你就觉得很平，但是抖音的数据把那条爆了之后他就重复这个风格就可以了。所以你说爆款是找到的吗？好像是在他不断发的过程当中，用户的反馈说，哎，你这样我喜欢，然后你明天换成这样发现，哎，数据真的比他好了一点，然后评论区再说，哎，那你这样一下呢， 其实是你在摸索平台算法和用户之间的那个。
所以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当你在试出自己的爆款之前，你的数据起伏不太重要。
嗯，我们是一直是这样的，就是你的第一条作品实际上是你的第一条爆款。
嗯，
在你的爆款之前所有的作品都不是作品，因为没有人看到。所以这有一个很残忍的一个现实，就比如说当你确定这是一个爆款选题，但是呢你可能刚开始做的时候，对不起，算法不了解你，给你的流量不精准，你发完了之后下一个不干什么，继续发这个爆款选题，各种角度不断的试，直到它火了之后。所以有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第一条作品要发一个我的个人介绍，他默认的是所有看到后面的人都是因为他先看到第一条作品，但实际上呢不是的。对，所以我会跟大家来说，我说在我那本书里面我会说，你的前十条作品才是你的第一条作品，把前十条作品先发完，然后作为你的第一条作品。因为这个时候因为里面会有偶然性嘛，你面对是算法，它一定会有偶然性，这十条作品不火，好，把它忘掉，下面的十条作品又回到你的第一条作品，可能是你重新调整过的，然后呢火完了之后，你的第二条作品太重要了。什么是你的第二条作品？你的第二条作品不是说你抖音的第二条，而是你的爆款的下面那条才是你的第二条作品，就是你能不能抓住那一次机会。因为算法就是这样的，当你出了一条爆款，算法发现哦，也许是这些人才是你的目标用户，他要 double check。 你第二次留住了这些人，你还是类似的开场，他们想起来的是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OK， 算法发现了哦，这就是你，你就被所谓的打上了标签，你所谓的走上了正轨，对吧？所以有的人靠这个脸，我一开始就露脸就露脸就露脸，他们每一次哦，他又出来了，他又出来了，他又出来了，这是最容易的。但为什么很多人拍别人拍什么什么偶然的瞬间，今天哪里风大，今天这只小狗很可爱，为什么这样的爆了很难留住？因为你的下一条作品他很难马上想起来是你，跟你上一条作品没有什么关系，他忘了，
嗯，
他就走了。
一只小狗太具备偶然性了，偶然性是难以重复的。
对，所以你要是捡到一只生病很严重的小狗，然后说哎呀我要救活它，捡你的时间是我今天的生日，我要让你度过和我陪伴终生，然后推开了一个宠物医院的门，然后
第一集来了，
然后对，然后那个宠物医院医生说，我天哪，他这然后能行吗？然后咔停了，然后大家是吧，虽然是套路，对吧，很多人就会去关注，就会去期待，然后会记住他的名字，然后过一会儿呢算法也很识趣，算法会把你的下一条作品再推给上次看完第一条作品的人，对吧？所以我经常说，就是其实刚才其实子轩也说，就是我们给算法提供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帮算法留住用户了，但用户不值钱，但用户同样是消费者，消费者才值钱。所以我们用很多很多不值钱的内容，算法不 care， 他管你的内容值不值钱，我不管，我只管你的内容能不能留住用户。留住用户就等于很多很多的用户，他同时是消费者，我赚甲方的钱，因为甲方愿意为他们赚钱的事而付钱嘛。但是我们要自己管自己的死活，平台不会管我们的流量有没有商业价值的，他只会管我们的流量能不能留住人，因为他最后赚的大头是甲方的钱，我们要管我们自己的死活呀，所以我们内容要兼顾商业化。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一个产品或者说我一条内容，它的数据它爆起来之后呢，它这个数据本质上来说是平台给我的一个奖励也好，或者平台给我的一个激励也好，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你只是讨好了平台，你并没有讨好到你的客户。如果你这条内容没有商业价值的话，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董宇辉和小孙撕逼，他们撕了一场，对吧？这个东西最大得益者是谁呢？抖音，就是抖音很，大家都上抖音上去围观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对于董宇辉也好，俞敏洪也好，东方甄选也好，又或者他带的货也好，都不一定有好处，但是抖音一定在其中占到好处。所以就是当你想想，也许你可以做出很大的，就是无论如何你在做这些流量之前，你先要想想你是不是在给平台做嫁衣，对吧？比如说铁头天天在抖音上打假，然后他今天打死了谁，明天又因为嫖娼被封了，但到最后都是抖音赚了，但是他自己不一定能赚到钱。
所以你要想好你跟对方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你跟你的粉丝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他有多重粉丝身份。很多人说很单纯很唯一，他们是喜欢我的人，不，他们可以是你的粉丝，可以是你的朋友，也可以是你的消费者，也可以是你的学生，也可以是你的老师，他可以是多重汇聚到一起。有一些身份是直接能给你带来变现的，而且是双赢的，有一些身份可能只是他们很快乐但是是单赢的，对吧？
什么身份是双赢，什么身份是单赢，你说说。
你穿过红肚兜在北京站跳科目三，他们很快乐，看到个小丑，你自己快乐，但你赚不到钱，
然后还被抓走了。
对，还被抓走了，抖音有流量了，很多人报道你，对吧？
这傻逼。
对呀、啊，对呀、啊，这就是单赢。对，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很多人他就觉得有流量就好，对吧？这就是单赢。
好，对，进入互动环节。
石老师，我想问的是一个个人发展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昨天晚上我问过思思，他建议我向您也就是听一下您的意见。然后我现在是在一家创业公司做教育类的 IP， 然后在大概一年半的时间，我就是从零把这个账号做到了视频号、小红书、抖音三个平台60多万粉。但是我会发现，这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因为这个 IP 它也在美国，然后配合度啊还有公司各方面问题就到这里了。对于我个人来说，在这个公司赚不到更多的钱，所以我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要跳出去。那我跳出去是我想的是本来我想的是跳大公司，这样的话我就能镀一层金。但是跟思思聊完以后发现，我现在这个 IP 它还比较小，然后如果直接跳大公司，我大概率有可能会被刷掉。那我的另一条路，思思建议就是去一个别的大 V 的公司、大 IP 的公司去先混进去，然后混到一个核心岗，然后再去跳大厂。但是然后思思昨天给我推了几个那个联系方式，让我发现人家就没有合适的岗。如果说想混进这个公司，可能我要砍半再往下的降价，然后去做别的岗位，然后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曲折的路线。所以我就现在在想，我是拼尽全力想方设法的杀进大厂，还是说我先去混到别的公司里，混到那个核心岗。
你大厂的话，你未来的目标肯定是想第一赚更多的钱，第二想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未来也有机会独立的去做，那肯定是上一个那种以非常严格的这种结果为导向，且实战落地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就是思思说的这样的。因为大厂的话，你就是他会锻炼你的一些
汇报能力，
对，汇报能力啊，抗压能力啊，标准化的一些东西啊。但你未来是我们要的不是这种标准化，而是你有一技之长，你能厮杀出去，你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出来。我觉得我反正肯定是不建议你去大厂的，就反正本身这个大厂这几年确实大家都知道不太好。但未来整个未来的话，其实小工作室可能是会高效赚钱，非常高效的赚钱。就如果说你去一家创业公司，你能拿到股份，对吧？这家创业公司真的是明星级别的，那咱们肯定是另当别论。但大厂也在固化，大厂也很聪明，对吧？你说你去大厂当螺丝钉，在我看来，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不如去一个非常能锻炼你的，而且在我看来，可能当你到了核心岗位的话，他的薪酬的一个空间会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创业团队，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你是不可或缺的，当到了那个岗位的时候，所以他们也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留住你。而对于大厂来说的话，他最关键的就是谁都能缺，所以我不会建议你去大厂。
我是觉得你可能我表达的不够清楚，我给你指的是唯一路径，什么意思呢？你看他现在如果贸然的跳出来，他那个账号做了60万，是不是他做的他的核心技能是这个账号本身有魅力，还是他背后的操盘能力强，咱现在还不知道，对吧？你现在贸然跳出来，你自己对自己的技术是没有信心的，你大概的路径呢就是一边投入大厂，一边报一些短视频的训练营学习班去学一学，结果呢就是既被割了一茬韭菜，学嘛学没学没学明白，因为学只是一部分啊，你要有上手的项目啊，然后你大厂可能面上了，稀里糊涂就去了，大厂的工作也很紧凑，对吧？天天熬夜加班，自己心态也搞崩了，短视频也没有学会，然后去了大厂之后发现，我靠，让我操盘的项目还没有我以前有名呢，就是你项目也没有，时间搭进去了，自己技术啥也没学会。我给他推的是啥呢？我推的是一些比较偏教育加短视频类的公司，我说你先混进去去学习怎么当短视频的操盘手，这样第一你不用付短视频的训练营钱，因为你跟在这个 IP 身边，这个 IP 本身懂，你就是对吧，假装去操盘，人家自己懂，你就混进去了。然后降低点薪资咋样呢？如果你能向这个 IP 证明你确实对我不可或缺， 那你确实是个人才，别人会花钱留住你。且如果在这个上升通道中，你不断的跟这个 IP 打交道，就相当于我信任你嘛，就是你的助理，我信任你，不断的把我自己的信任和我的工作加码给你。你可能今天是短视频操盘手，明天还可以帮他运营私域，后天还可以帮他去对接他的用户，然后慢慢你就成长起来了。你是往真正的一个 IP 公司的核心岗位去走的，而不是说你一进去就能啊，又能拿到钱，又能那，咱现在的短视频操盘能力是啥？我不客气的说啊，肯定一般，啊，就这是你唯一路径。然后这个时候你还想去大厂，还想求稳定 ，OK， 从这家公司跳出来去大厂，因为这个时候你服务过这个 IP， 本身就在你的简历上镀金了。但如果你现在报的是我又想薪资不降，对吧？同时我还想在大厂的安稳，其实你是在不断的希望在这个市场当中寻求安全感。那我们刚才说的，你要先给这个市场安全感，这个市场才会捧你，才会用你，你才能赚到你想要的东西，第一桶金、技术、名声、简历上的项目，对不对？你这两个要平衡好啊。现在最现实的问题是啥？就是我们小圈子里，就是我们自己的付费用户里，也有人经常问我这个问题。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那些大 IP 的岗位，你进不进得去？你觉得大厂容易，大厂难进？大 IP 身边就容易进了，更难啊。
对，这所以这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因为聊下来发现，比如他们只有社群里的用户运营的这样的岗，就其实是跟短视频操盘是差很多的，岗位完全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去混进去吗？还是
你只要这个岗位能给他带来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离转化很近的价值，那么就值得去做，因为你给他带来了直接的这个商业价值，他可以就用直接的一个估值来判断你帮他带来了额外的东西，而这个呢又能证明你的能力。就比如说你的社群这个，如果只是做他的后端的客服什么的，我坦率的讲可能价值不高。但如果说比如说你给他做的是社群，但他比如说是在私域里面可以完成更多的转化，他离销售比较近，然后呢也能比较体现你的综合能力，就是他是有一定的弹性和空间的。你可以通过这个社群把他的直播呀、运营啊、短视频啊什么的，通过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证明你是一个综合能力强的人，我觉得都可以啊，都可以啊。
那天刘润找我们吃饭，我跟他说完之后，他就说：“哎，我去哪儿找一个你说的这个助理，只要能怼着我拍就可以了，跟着我拍。”一般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就是这种我们小公司嘛，你忽然发现你一个干运营的小朋友每天怼着你手机拍，拍完剪跟你说：“老板，你看这个怎么样？可以发视频号。”你说牛啊，你过来跟着我。
小公司
太傻了，你们，我的妈呀，你们永远在问门槛是什么，然后这是啥啥是啥。像我们这种野路子直接就先混进去，混进去找一个机会就跟你说我有这个能力，老板我天天跟着你，对吧？我跟着你能帮你拍照片好看，能帮你发朋友圈，私域运营岗是很核心的。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其实我们服务的一些 IP， 他们其实招不到好的拍摄剪辑，是那种我们叫什么，就是你招一个助理，一般我们都是说叫招助理什么，就毫无保留的把他当身边人。所以这种其实真正 IP 旁边的不会是拍摄剪辑，他们不需要拍摄剪辑，他们要的是一个助理，能提高他们的综合效率的。所以你慢慢往这边靠，其实你会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我也发现这中间的，就像你刚才教课的悖论一样，你这套说出去没有人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像刘润这样的人，我跟他说了这个事儿之后，他就会留意，他会在市场上放出一个岗位叫刘润的 IP 助理嘛，他不会放，都是小圈子打听。哎，思思你说这挺好的，你给我推两个人。我们内部就说白了，就像我在小圈子里说的，就跟你今天是个帅哥你要相亲似的，你真的会去百合网去相亲吗？你不会的。你今天真的是一个就是价值比较高的帅哥美女，你不会这么干。就所以两条路，要么你就先混进去，你有本事。你想想别的助理都是应届生，你已经有服务60万 IP 的经验了，你吊打他们，就是别人会发现我靠，我这个助理有1、2、3、4、5的不好，你直接过去替代别人了。你说老板这个要不让我试试，你就装的傻一点嘛，你说我不确定我能干好，你让我试试，我觉得我行，因为我以前，你看我以前干过这些事儿，就是杀鸡用牛刀，这是你们博弈的空间。你如果你想，我既要确保这个 IP 在 BOSS 直聘上放出了这个岗位，就我们带 IP 助理训练营的时候，就发现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哎，我怎么搜不到这个岗位？
对，
这是我们内部消息。就是比如说你招个 IP 助理，天天跟着你剪视频、陪你来出差的，你会咋招？发个朋友圈嘛，对不对？你怎么会在 BOSS 直聘上写 GD 需要浪费我的时间？ 我让我的 HR 招，我也觉得 HR 可能在对 boss 直聘上，万一招来一个人过来写帖子黑我，要想蹭我流量呢，信任很重要，所以我在朋友圈里问一下，看看好朋友的公司有没有空缺的人，或者谁我自己的什么，我自己的助理又带了一个朋友过来，一般都是这样的。就所以这就是怎么讲吧，这就是社会经验，只能这么说。你也可以好好思考一下这个位置，你是要先进去竞争这个岗位，就要奔着这个目标去，你就知道它未来的收益是大的，还是你非常需要安全感。如果你非常需要安全感，那就证明你是这样的人嘛，你就去大厂，因为只有去大厂才能要到你内心想要的东西，叫安全感。你不是要钱，你要安全感。
谢谢。
好，下一个问题。
首先我也是在创业嘛，然后所以我就想问，那池老师连续13年创业了，公司布局、产品变化的方向都在跟着时代变。您现在一直说，您那个置顶视频上面也有说，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然后确保回答大家前一天的问题。其实我也替大家问，大家未来都想当超级 IP， 对不对？那我们都要10年后我还每天早上5点起床吗？
就是第一，就比如说，我一直觉得时间其实大家都有时间，只是没有精力，这是一个首先大家想明白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呢，其实从小就悟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小学学过一个数学公式，叫做时间，工作时间乘以工作效率等于工作总量。我是一个没有工作效率的人，因为我总刷自媒体的人，总做自媒体的人，其实我很难精力长期集中在，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有那个什么，就是我就是因为脑子总发散，总发散嘛，所以我去干一件事情是很难集中精力的，这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虽然工作效率低，但是我可以选择增加工作时长，所以这就意味着我放弃了工作效率高这件事。我想得很清楚了，我可以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在工作，但我可以同时看电视，因为我就算专注做一件事情，我可能也很难专注下来的话，那我就我的生活就是有工作有娱乐什么都有。我早上到公司，我答完了仪，然后我会健身30分钟，我回家晚上我还会玩游戏，玩手机游戏，然后我还会看电视追剧，但同时我还要用电脑。我的生活就是从早上5点到晚上睡觉，随时都可以工作，随时拿着手机会记录我的创意，但是我该玩也玩，我的时间是最自由的，因为我是一个创业者，我是公司的 CEO， 没有人能管得了我，所以不会像你们想的那样这么的苦逼，我不是一个疯子，知道吗？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
池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是刚才您有说到那个给我们的一个建议是把我们的一技之长然后叠加一些其他的不同的种类，然后对这块特别感兴趣，但是我现在可能我看到的种类太少了吧，不太有思路，就是我现在是在做和疗愈心理学相关的，您可不可以多给我们分享一些案例，这样的话其他小伙伴们我们好像更容易理解。
疗愈这块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今年疗愈好，然后呢身心灵好，然后我就觉得就很不靠谱嘛，因为第一容易违规，第二其实对于大家过去的一个积累要求比较高，但更多的人可能是什么呢，就是疗愈是我的情绪价值，是我的文案，是我的风格，但疗愈最后呢可能我们看到的一些它不是它的内容，它是风格，它是就是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比如说我看到一个账号，它呢还是好变现嘛，是家居，然后它在家布置的就是那种有绿植，然后呢那种有地毯，它在那里没事就冥想，然后没事呢就做一些那样的瑜伽什么的，穿的也很让人很放松，但是它的文案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在这样的生活里我每一天思考什么，然后你说这个时候这个内容的价值是什么，就让大家觉得很共鸣很好，但最后它怎么变现呢，还是家居博主的广告。所以说就是大家，老师我想做疗愈，好，你这个疗愈第一是究竟想这产品，还是这个疗愈成为你的一个内容，这是关键。因为疗愈它不可能成为场景，疗愈它不可能成为场景，它可以成为产品，就我给你做一对一的咨询，你如果走这个逻辑的话就别想那么多了。就是什么呢，我是谁，你凭什么买我的，我能给你什么，我平时的内容不断的在证明我能给你什么价值，为什么是我就行了，对吧，抛出一个大家的痛点，然后呢在里面植入说 我有一个客户，我有个小姐姐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当时怎么怎么样，大家一看，哇，你原来是做这个的，我能找你吗老师？当他看完了一个内容想问你，我能找你吗？你这个内容就是对的，就是对的。然后呢，他去看你的小店，他去看你的置顶视频，哇，你的价格在这儿，或者你这时候正好在直播，我进去就拍。然后呢，你有个九块九、十九块九了，聊几句啊，真好。然后我下面有一个什么呢？我有一个，比如说3980，我陪你走完这一年，然后让你怎么怎么样 ，OK 了，就完事儿了。这是一个套路。第二呢，就是你不做产品，不做产品，我们不赚消费者的钱，不赚粉丝的钱，就只能赚甲方的钱了。赚甲方的钱，就回归到了。我讲的所谓的疗愈，就比如说很多人说，老师我做家居博主，我家就这么几个地方可以拍，我怎么能做到一年发300条，大家看的不够，要么不断的补充软装，要么的不断换文案。那其实你做疗愈的话，最后可能就是什么呢，你在这个家里面今天做个瑜伽，明天做个冥想，然后下面呢就放一点什么什么文案，然后不断的去调你的内容，不是疗愈了，而是那种女性心灵成长。但是你要有一个好的场景之后呢，大家就更爱看，有代入，有共鸣。基本上就是从你怎么变现来倒推你做什么内容合理，是这样的。更多的能主动变现一定要主动变现，有自己的产品一定要卖自己的产品，能做咨询一定要做咨询，然后才是在小红书接广告。接广告是慢的。
来，我们做个结尾吧。整个的聊完，跟你过去的体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是第一次接受这么长的这样的一个采访，一直在被 push， 感觉挺好玩的。说实话，没聊够。
你觉得下一次你再来的话，你想聊哪些话题？
下一次啊，下一次我想几个人打架，从头吵到尾，就是把自己互相觉得对方不对的东西列出来。然后呢，不断尝试说服对方，看什么时候能赢，直到赢了为止，直到赢，不赢永远不下播。
我的天哪，很难。
我觉得会迸发出很多对双方来说，
我们就应该找一些咱们之前老相识，就坐下来辩论。
对，然后会迸发出一些自己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就根深蒂固的东西，会有裂痕，但这些裂痕是我们自己会收获很多的。
嗯，
我们是想希望从彼此的身上学东西嘛。
嗯，
这是我因为我一开始来。最开始嘛，我以为是我帮别人，但其实聊下来的话，其实是我们帮彼此，而不是我在帮别人。我觉得这样的话，状态也会更好。
我最后给你留一个问题吧，
嗯，
我不知道能不能那么形容，就是你到底要当老师还是要当教授，或者是你到底要当一个小学老师，
嗯，
还是要当一个可以坐在普林斯顿的教授？
我最近在回头看一个虽然评分比较低但很有名的，叫做《雪中悍刀行》。然后里面呢，那个男主角就对里面那个人说，为什么不能两全呢？真的，为什么不能两全呢？一些东西可以深入浅出，一些非常厉害的人也可以教小朋友，让小朋友就几句话就能突然的秒懂，原来东西没有这么的复杂，道理是如此的简单。但很可能你要到大学教授的那个水平的时候，才能让小朋友更快的学会东西。所以我不会纠结这些事情，而且我的直播，我的写书，我的做客，我在不同平台做的任何的一个事情，可以满足我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欲望、野心、目标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时代太美好了，这个时代给了我们每一个努力的人啊，什么样的人太多的机会了。我在平台上，各种各样的平台上，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把我想做的事情去满足，不纠结。
好，很精彩。我们最后拍张照片结束。 Let's go to that place where I took you last summer before the fall, where the sky was purple and we drank from a bottle, we felt it all by the lighthouse on the hill, we opened the door to a different world, leaving everythingYou and I, a place I was meant for more than we know. By the lighthouse on the hill, we opened a door to a different world, leaving everything behind. Just you and I, open up your eyes.